看师兄们看看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都可以问。咱们难得现在开封也有点那个啥，就是咱快问快，就是说说快说说完了之后的话，你们就回去，别回去黄码哦。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
从燕京，然后从这
新
个
乡那边，
从新乡那边，
从新乡的。我记得你们不是河南的，你两个
是
河南的
我是河南
新
乡的。
好的，
我是倒插，然后从丰庄那边
坐
到
坐坐，
燕京，从燕京再坐到这个开封。
路上回去戴好口罩，看看有什么问题就可都可以说，都可以说，都可以聊。对对对，咱们坐这儿有吃有吃有喝，大家坐这儿吃，该吃吃，该喝喝，有什么就说。可以啊，可以的，可以的。他如果对你的修行感兴趣的话，你就可以让他慢慢做个六字铭，或者是文殊菩萨心咒。老师第一次跟我说文殊菩萨心咒也是在开封，老师说这个法小孩学得特别好。我以前也是见老师也是在开封见的，认识的心中心。
然后就让他没事多念念那个。
对，文殊菩萨心咒，他那个按照那个修法来说，每天15分钟，可以只做15分钟。
这个方法一会儿老师教一下。
就是俗称叫聪明咒。聪明咒。有手印。有手印。
有手印。那个多大的孩子他可以开这个？
没有说过多大的，一般的小孩他要是跟家长不太那个的话，他愿意，就是他愿意，他看着家长打坐，他好奇，他对这个没有排斥，他就可以。叫聪明咒。
为什么不叫行咒？这个是我是第一次听说。
有64个启用咒语，你们在那个我们给你们的那个密码连接里面，你们仔细看那个后面还有一些其他的，有元音老人教结印的视频呢，还有64个那个咒语啊，那都是方便用，方便用的。比如说牙疼啊，老人说，哎呀，你给你个牙疼咒念一念，有老鼠了，有一个驱鼠咒，就是类似这样的，有一个文殊咒。你应该是已经灌顶修过法的了，找你的老师要你的灌顶的，他会有，因为我现在刚见你，我还不知道你是谁。一般来说的话，你就是找直接找你的灌顶老师，他应该有。如果他没灌顶哈，没有灌了顶以后的话，你给我说一下你想要那个，我把那个再专门给你一下。但是他有一个密码和手印的，你要是进去了那个密码进去了，也有那个资料。对于心中心法有什么就是担心吧，疑惑呀，都也可以说一说，就是害怕呀，有的说啊心中心法太高了什么的，也可以说说聊聊都可以。
老师，我如果就是初次开始就是迁坐，就是先修二印嘛，然后再四印，就是六天四印。
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那个可以，这个二印可以修4个小时，8个都可以。
你当天的话，如果修这个手印的话，如果连坐4个小时，可以不换印，不管你修二印还是四印。如果是连坐4个小时，你可以不换印。你如果做4个小时，当然你也可以二四印都修到，但是如果连坐的话，也可以不换印。听明白了没有？但是如果你比如说在家做，你做了3座，那就是一般来说，你当天修四印，你就第二座是修二印，第三座再修四印，反正第3座以后都是四印。但是2座的话，一般是2、4印都要修到。就比如说你一天打了2座，早上一座，晚上一座，你今天就是你既有2印也有4印，就是这样的。
我就是比如说星期天要开始修，开始修第2印嘛，我说我打2座，就是早上2印，下午那个4印的。
对对对对对，反正你2座了，就是2、4印都修到。
如果打3座，还是那个2印的，后面还是4印，是这个。
对对对，打3座就是从第3座开始，以后都是4印。你比如说，你今天打可能打4座、5座，那后面的从第3座开始都是4印。
如果比如星期一该打第4印了，那就是这那个。
那就是
四印，
那就是4、2、4、4、4、4，就是当天的4、2、4、4、4、4、4，
4、2、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是第四印，第二座是第二印，第三座是第四印，啊、嗯，第四座还是第四印，第五座还是第四印，第六座还是第四印，这就叫四二四四四啊。
然后这星期星期二我们还打，还是第四印嘛？这该怎么做？还是这样做？
对对对对对，
还是四二四四这样。
对对对对对。
哦，明白。
坐坐坐坐坐坐，没人，师兄来来来。没事儿没事儿啊，没事儿。 没事，我们吃吃聊聊就是。嗯。
然后还是老师就是，平常就是好，注意下关照，注意下关照，就是妄想多，我可不可以就是念那个心中心的咒语，就是。
可以，可以，可以。坐下妄想多了，念心中心的咒语，等到妄想少了，松动了，都快忘了这个事儿了，把咒语也扔开一边儿。咒语它一般不一直念，但是呢，你有就是妄想执着，就是或者烦恼啊，就是那个时候比较重的时候，你就可以用咒语来化解。等到那个轻了，没事了，咒语也放开啊，是这样的。这时候实际上这不叫念咒，这叫关照。
这叫关照，
对对对，嗯，一念咒语，坐上的那个劲儿又回来了，坐上的那个劲儿一回来，周边的事儿都不是事儿了。这叫关照，这不叫持咒，是这样。
哦，我就是平时我就不知道什么是关照，自己念头来了不知道来，我就自己念咒。
你总会知道的，总会知道的。
我姐是她天天担心的妄念多，她说呀，你都没啥妄念，我都是妄念多。
不是，你妄念多，你就关呗，你就关照，然后就止呗。她说呀，我止不住，我管住我就止。
人性话叫抽刀断水，水欲流啊！你看看，就像是街上那个车，有的时候多，有的时候少。街上的车有的时候多，有的时候少。就街上的车多没关系，但是你也不至于让街上的车都截停不让他开。他车多车少跟你没关系，你不是现在要让街上的车一个都没有你才能打坐，就是你是你，车随便他。实际上你起的那个念，那压根都不是你。我们要认取的真心跟这个起念不起念是没有关系的。刚开始是没有关系的，后面的起用就是这些念是你的朋友，你该用就用了。前面的现在是这些念成了你的祸害了，所以先练就不理他，先练就不理他。但是不是要把他弄死，他都是你的车，你给他弄死了以后咋该呀、啊、都是你的孩子，就是现在他淘气，现在淘气你先不搭理他，但是你有一个孩子他成长得很好，这个孩子就是咒语，你就只管他下作了，你就只管那个不管，只管那个不管，等到以后这个孩子长好了，他把别的孩子都领好了。所以说不是说你要走在路上把那车都截停了不让他们走，他走他的跟你没关系。有的时候我念头多，有的时候念头少。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呢，另外一种说就是念头特别特别的多，特别特别的烦，而且那个念头翻来覆去是一个你觉得很重要的事，让你坐卧不安，就那样的话你扛也把这一座扛下来了，这一座的效果是非常好的，这一座会非常有用。
哦，
嗯，是这样的。
我还以为是就是好，我平常打坐吧，比如说我心里烦的时候，这个梁老师就是那个煎熬勉强支下来，我就想一下这一座效果不好。
这一座是效果最好的，因为那么烦你也坐下来了、哦。你看看我们平时这些人说法的时候、哎、口若悬河，那些别的那些什么的学佛的说法的时候口若悬河，都是他心情好了，身体好了，吃饱了的时候才能这么说。他身体不好了，吃不饱的时候的话他都不能这么说了。所以说你有烦恼的时候你还能坐下来，将来你不坐了这些烦恼就没事了。你有这么重的烦恼你还能坐下来，将来你就是再有这些烦恼也是没事了。这就是必须要坚持三年做，无论中间有什么情况都要坚持做，就是这个。这样的般若是有力量的，是可以透得过的，是经过事儿的历练的。
哦，我还以为那个就是就效果不好了呀。
不是姐，你有时候咱俩想的，
我老是好想
效果是在坐下，效果是在坐。你要非要看效果的话，非要咱自夸的话，是在坐下。你只要修了心中心，你坐下会感受到不一样。就坐下的那个看法，坐下的那个遇事跟以前比起来是有不一样。但是你如果这样跟我夸，我就开始说了，这个也别理会。心中心的效果就啥都不用理会它，啥都不用理会它。
别去想，老师说左上别想左下的事，左下别想左上的事。
啊，现在我们就是这种情况，可有意思，这些人可认真。坐上的时候翻腾坐下的事儿、
嗯，
一到坐下就开始说，我刚才那一坐咋了？又开始想坐上的事儿，忙的呀，都忙的不是地儿。嗯，
我就想，我心情好的时候打坐，这个好像这个妄念也少了，心情不好妄念也多，我就想这个下午不好，我以为说会这样想。
不会的，不会的，跟心情好不好，心情好不好，你都做，就这样的话，时间长了，那个心情好不好就无所谓了，就谈不上心情好不好了。嗯，心情好不好也不影响你，就是该干的你都干了，不该干的你就不干。嗯，那多好呢。
嗯啊，我就摆坐在那，我有时候就是一次打4个小时，就坐那。
一般来说的话不大赞成百坐加坐，但是你坐了也就坐吧，主要关键注意别断坐就行，别断坐就行。
这个我不会断坐。
嗯，好吧，你其实不好说呀，得这个得过了千坐才能知道你断没有。
哦、
你自己觉得不会断应该没事，你就坐吧坐吧， 不管碰到什么事儿、对，不管碰到什么事儿你都坐就行了。
咱这要是不谈下来。
天塌下来你也坐没关系。
哎，这要是一想坐都是分人一次优势少之，完了我是记录郭老师的话的。
对对对，其实这个还以后了就轻松啊，就是这个还好一点，要不然的话你不活着一堆事儿，驴事儿来了马事去了，就是你那坐上简直是一种享受啊，享福啊。所以迁坐过后要是他还坐，就得有的时候就要捞他了，他不能老坐，老坐都是躲避问题了。老坐就是光靠着坐怎么怎么样似的，那都不对了，那是法执了。
嗯，
前面就先坐，前面就先坐，前面这一千坐是必不可少的。按照齐老师说，就是开悟了也得做完这一千坐。
嗯，
对对对。
无论是那个
莲花，那个莲花手印的那个六字大明咒，他就没有这个说法，只有心中心有这个说法。心中心心中心要求的就是那个你天天练的那个手印，他有一个咒语，要是法本到了就给，但是法本没到，收法本的那个师兄他也被封了，那个没法本也没到，那个法本上有那个咒语和心中心的手印，就这个叫心中心法，心中心是我们的主法，这个法的来历就是从佛心经上来的。按照佛心经说的，就是末法时代十方如火，众生莫尽，就是如何得救，不是上一次也说过，佛说了唯如来心中心能救，这个法就是心中心法，这个法它按照它的那个佛经上说法，就是要日持千遍，持满千日，佛力自成。也就是说我们以前禅宗的时候，就是大家在这打七打禅七，就打死关，就是不开悟，不出去，就这样的，这叫克期取证。我们就是一千座克期取证啊，一千座克期取证，这个法就是你打一千天，打一千天，一千天之后随你，你也可以做也可以不做，但是这一千天就是开悟了你也做完它，万一你误以为你开悟了呢。
老师，以前那个千座之内是，那个主张那个多打坐呀，还是就是两
个？不一样，不一定的。有的时候有一阵就是特别爱打坐，不想看书；有一阵就是光想研究，你就看看这书里说的到底有什么玄妙。你看书为主，打坐为辅，你自己看吧。反正修行有修行的乐趣，但是你太着修行的乐趣，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也有都好啊。有一阵就是可能自己想打坐就使劲打。有一阵就是想看书，就想就以看书为主，每天只打两个小时，这都不一定的。会看懂的，你再打坐试试。还有一个，你不喜欢看书，你就可以看视频，元音老人的视频。啊，那可以，那是另外一种看书，你这个也叫看书。
嗯。那个，让我那个手印上，我的手印就是稍微就。
你看他的，你别担心，别担心，
就是到不了位也坚持做两小时。
我看了你那个第一印没有问题，你那个第二印也没有问题，你就先坐着。就是有的时候我就像我这个，你看着好像没问题。我当时结的时候就是这个，第三印就怎么也结不上，必须要念了祈请文才能结上，不念祈请文平时就是结不上。就那我也做了，就是所以说啊，就是练是一回事，但是佛菩萨的不可思议的加持也是一方面。如果你要修，你就修。要是你要是觉得担心，你先修修六字明，它潜移默化的也许有改变的作用。我想你要是想修心中心，应该能修的。我认为你应该是能修的，没事，别担心。好好好，行，那你就先上。如果到时候实在结不了，到时候再说啊。
过几天他就出院了。那以后我就可以开始，
可以。
我的那个咒语，过后能
咒语手印资料我都会给你。我们这个心中心法，他说的就是佛法，他的宗旨跟《金刚经》肯定是一致的，绝对是一致的。而且是究竟的这个宗旨，就是按照佛的四一说的一了义，不一不了义。这个一义不一语，这个一了义，这个就心中心就特别特别直接的能够直达了义。但是它跟其他宗派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咒语跟手印，就是你一旦决定做了，坐上的时候，无论什么情况，你就是坐上的时候，咒语别停，手印别散，就这样。然后每天至少连续做两个小时，然后不得隔日不休啊，就这四个条件。 咒语不停，手印不散，每天做的不得少于两个小时，然后不得隔日不休。
嗯，吃饭呢，这一天是哪个时辰是最好的？
哪个时辰都好，只是说从我们的一般人的作息规律来说，早上啊，就是五点到七点可能打扰的少，那个时候休就好一些啊，就别人打扰的少。嗯，但是你万一早上没有做，你当天做了也可以，不是一定的，当天做也可以。也有一些就是什么搞 IT 的呀什么的，他们那些夜猫子就晚上就是那个白天睡觉，晚上才出来的，那他们也可以隔夜不休，那是对他们说的。嗯。根据你的情况，早做完早省事儿，一般都还是建议尽量早上修。
我因为每天上午是金刚经嘛，我要跟这个时间岔开嘛。
我们这个就是金刚经，不会跟金刚经不一致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一个金刚经心咒，到时候给你，行，一会儿都可以给你，我把那个发给你，金刚经心咒，你可以送那一个。
来念一遍，听一遍。三千遍的金刚经。
对呀、啊，他正好发愿要念多少遍什么的，这一话很快就到了。
我发现今天是一万遍金刚经，现在我也5000多遍了。
啊，那他
就念那个什么金刚经心咒，很快就到了，到时候。
三千遍的金刚经，6000遍金刚经啊。哦。连一个呢，一点都一年六千。
我就觉得这个符号太大了，太神奇了。
那你觉得那些神龙精，真的是从美神神经太干了，那黑的，真是太干了。
有时候就是
解脱元首，那是你的解脱元首。
我觉得这就真的是菩萨的眼神，真的，我一点不说假啊。就前一段就在这想着这六字大明咒，现在就遇见了你。太幸福了，
解脱元首，解脱元首，没事，跟遇到谁没有关系，解脱元首了，就是你该解脱解脱，你不遇到我，还有会遇到别人，总会解脱。解脱这个事儿，其实要看成佛，好像三大僧集结中间曲曲折折，看那些高僧大德修行啊，各有曲折。但实际上，它比起世间法来说，它的艰难程度可是简单的多，因为它实际上就是心。你只要你发心求解脱，解脱本身也是无相的，这个是最直接的、最简单、最容易。你要做个世间的事儿，那因缘可复杂呢。你光想这样，你就跟因缘不具足，你根本都做不成。而且大部分时候因缘都不具足，就是说不如意至十之八九。但是心中心的不涉及到世间的相，它就是你就是佛法这个事儿，你就发心求解脱，你一定能得解脱。
嗯，
很多人他不一定是发心求解脱，虽然他也天天说解脱这个词儿，那就老实的修，修着修着他就发心求解脱了。那个时候的话，等到他一旦发心求解脱了，那时候就是初发心即成正觉。看看还有什么你打坐啊，就是还中间还有什么问题啊，不放心的地方，还有啥不放心的地方，没事儿。嗯，还有哪些拿不准的地方啊？
我就一直以来就是没啥问题，反正就记住平时你在群里面跟大家回答的。
我以前老是执着这个手，我这个手的问题嘛，
嗯，
然后这个手音不太标准怎么怎么样。就是我问了一下那个我们的那个医学老师嘛，他说那个，就是口念托佛就心散乱，就是喊破喉咙也妄然，我就这句话我就不执着这个手印问题了。
不执着手印的问题，手印也要结对，你那个也要结对它，结对它就行。手印是天线，咒语是发出的信号。
但是有时候这个手印我会就是中间开了没有，我不知道呀。
对，是这样的呀，是这样的呀。就是说开了也别理会，就是开了不知道它正常，但是你发现它不对了，你可以把它纠正过来啊。但是没有发现之前的那都不叫错，没事儿。没发现之前的都没事儿，就是结上了手印，坐上座了以后结上了手印，就只管咒语，不要再理会这个手印了。等到发现手印变形了，到时候再调整。发现之前都是对的。
我冒昧问一下，
不冒昧，你我答的可能更冒昧，你尽管冒昧，没事儿没事儿，咱就是直话直说。
因为我还没有正式就开始修咱那个心灵心法，我就是因为就从小嘛就很烦的嘛，天生就是很喜那个，但是就是直到近几年吧，才真正知道想干什么。比如说这几年就是，还是看书，自己也打坐，但是也没有皈依，也没有正式。 是跟咱学这个。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不像一个不皈依的人啊，你说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也信佛，你也干了好多，你自己在那弄，然后没有任何人的鼓励你，没有任何人夸奖你，你还打坐，我看这是一个标准的皈依的幸福。但是呢，你做不做皈依到寺庙里面，你做了也很好。我们如果说不要去做了，那不是寺院里的那僧人他要他怎何用啊？所以说你该做，你要想去寺院做皈依也行，但是去寺院做皈依那种形式不是必须，在佛法中任何的形式都不是必须。
我想问一下哈，这个明心见性是吧？这明心我感觉现在似乎也要学佛干啥了？观点明心是吧？这个明心的意思是不是只要理上明白就是明心？但是见性就是实证到了，这个就叫见性，是这个理解吗？
你这个理解有你的道理，你这个理解有你的道理，但是实际上啊，明心是怎么来的？叫做初次发明心地，就是这个意思。明心啊，明心这个是教下的一种说法，因为教下的他说话的时候会经常用一些理论啊什么什么的，所以他非常雅致的称这个叫开示悟入佛智之见，他就叫做明心。就教下有这种说法，实际上就是觉悟。就这样说吧，明心是个觉悟，你没有必要把它再单纯的分开一个，先明白一个新的道理，然后再去自己亲证去见那个性，我觉得没有必要。其实明心跟见性，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意思来理解，就是让你觉悟的，让你开始悟入佛智之见，让你觉悟的，就这个就行了。这个觉悟，有的人是理上听的，能够明白点儿，这个，但是这个实际上这个理上听的明白点的，在事儿上不管用。就比如说我们看了《金刚经》，好像烦恼没有了，但是扔下《金刚经》就不行了，这就不行。得不光是理明白，在事儿上也确实能够，就是这些道理确实能够断除我们的烦恼跟疑惑，就是能这样，这叫做亲证，亲证一回。
我
现在
打工没那么长时间，就一个小时左右。
那你的都很厉害了，我们要是不修心中心，我们连一个小时都打不了。因为我们的不是跟一般的打坐一样，一会儿再详细说。
因为我也系统跟老师学过，然后我就是问题主要就是平常比较散乱，一般我坐在那儿就是大概那个，现在好多了，现在就是一坐在那儿比较安静，但是一直就是达不到人家就是说的那个。
常常遇见地方感觉就是距离还很远的那种
样子。啊，那我告诉你，就是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如果单从觉悟这个事儿，有的时候是要深入禅定才能够，就是这个明心见性，有的时候不需要深入禅定就可以明心见性，只要你一直的用功，一直的用功，不是一定要入到哪一定，比如说是欲界定啊。这个初禅天的四禅二禅天的不是一定要入到这儿才能明心见性。我给你举个例子，虚云老和尚他以前的时候就是那个给人家煮芋头，芋头放在锅里头，他说我坐一会儿，一坐坐了三个月，一起来看芋头发毛了，这个说明他的定功深。但是呢他开悟可不是在这个时候，他开悟是在另外一个时候，他那时候尿血，他还要进到禅堂里去打坐，打的人迷迷糊糊的没啥精神，下了座人家给他一杯水，他说哎呀谢谢谢谢，他那个就是心不在焉的那个水啊，就是洒的就那个水倒满了，他还没有说，结果那个水就满了，就烫住他了，他的手不由自主一松，那个杯子掉在地上，他开悟了。你去看古大德的开悟因缘大多如此。所以说呢，用功是一回事，你在用功的过程中有可能入定也有可能不入定，但是开悟这个事儿，应该这么说，开悟这个事儿的话不一定在禅定才能开悟，而且我们看的大多数的从古到今的大德几乎都不是在禅定中开悟的。
我想问一下咱那个心中心法，它这个就是因为我可能还不了解，
就是刚才我的那个就是说到你打坐打一个小时，就是你能够很静坐一个小时，那都很不容易了。其实我们打坐是咋回事吧，我们打坐就是不管静和乱，只管念咒，就这样，只管念咒，发现时间不到，那就只好不能起来继续念咒，就这样，就是念咒念咒念咒，就这一个事儿，不管想什么也只管念咒。
我想不了妄想是吧，刚开始就
是。哎，就是有的时候妄想也降服不了，妄想跟咒语同时飞，但是我还是只管咒语，是这样的。我们是这样靠着咒语记下来，就记了两个小时，是这样的。就像你看一部电影，哎呀两个小时不知不觉看了一个两个小时的电影就过去了，我们就是靠着咒语记的。所以说如果不靠咒语，我们这些人可能打坐功夫还不如你，就是靠着咒语。但是咒语的它的作用就是它是佛的秘密心语，就这样 持着咒语，结着手印，身口意三密加持，就是仗佛力，身口意三密加持，就是秘密转移第八十乘大圆净智。我们是这种修法，就是不知不觉，你就只管念咒，只管结着手印念咒，不知不觉你的人格就变了，这样的。所以它是我们心中心法呢，就是看着像打坐，实际上它是借助打坐的那种的方式，因为那样念咒它稳当，但是最关键的原理在于咒语跟手印。
这也不严重，那静坐一个小时真是白死了。没有主意根本坐不下来。
轻松轻松了，轻松还是。虽然有的时候会有难熬的时候，整体来说应该越修越轻松，越修包袱越轻，思想包袱也越轻。
我现在就是。过百座了，这个妄想纷飞的。
嗯，妄想纷飞，你还能过百座呀？要我看，正好另外一个好得很啊！你妄想这么纷飞，你该做还是做了，你百座都打过了，没有影响你做啊，挺好啊。他没耽误你啥呀？
不影响我。
他没耽误你啥，你跟他死磕啥？
昨天还做了四个小时啊。
对呀、啊，都是这种人，你看看用功的人都是这样的。我跟你说，我们那个原来那个齐老师经常说的心中心的那个，说心中心能不能入定，就是说到那个雷飞雪，北京的，后来去了加拿大，他就是往那一坐，大家往那一坐，他能一坐坐三十个小时，不起来上个厕所，就是那一口气坐，但是他还是不安，他觉得自己没入过定，妄想纷飞，他就坐了三十个小时。
我姐老是加坐，我从来不加坐。
我老加坐，
我都说他，哎呀，我妄想，我多坐，然后
你别关心妄想，你就关心咒语。咒语现在是你亲爹亲妈，就关心咒语，你可抱住咒语。坐上的时候别弄别的，你就失去亲爹亲妈的照顾了。就念咒语，
没有
不要、
就是、
不要关心妄想多少，坐上别关心它。
嗯
嗯。
没关系，哎呀，我打坐效果不好，人家坐了俩小时，我坐四个小时。我反正是，我觉得能坐俩小时都不得了了。
但是有一点进步，啥进步？以前坐不了，像侦探一样，现在能坐着了。
哎呀，其实坐这儿也容易，坐这儿就是打死你也不起来，不到两个小时就是不起来。释迦牟尼佛就是那个时候，他学了九十六种外道。都觉得不究竟，那就是憋到那儿了，憋到那儿这个事儿非要弄透不可，弄不透了就不起来，就坐死到这儿算了，这就夜赌明星悟道了。对，心一
横。
双盘单盘，原来你如果能双盘能当单盘你就持续，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散盘，就是双盘单盘散盘都行。其实散盘的还多，叫散盘叫自由盘，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光要做两个小时，你有时候要做四个小时六个小时啊，你那个双盘就局限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腿啊，是修心不修腿，修心不修腿。有的人就说了，降服其心，降服其心，你不先降服腿，你怎么降服其心呢？就跟这个腿子较劲儿的。实际上那个佛经里面从来没有说让你跟腿子较劲儿，佛经里面连那个腿怎么放什么的，那都是我们自己弄出来的，自己编出来的，什么降魔坐呀，金刚坐呀，双双盘呐之类的，佛经里头连双盘也没有，佛经就是往那儿一坐，反正起个名字叫家夫，至于什么叫家夫、爹夫什么的，你自己想吧，就再没有了。然后佛经里就开始说了，这个五蕴非有，四大皆空，这个身体不是你，你要看你的真心，就是这些话了。所以说别被这个身体所困，你尽量的就是说的少在这上用心思，把心思都用在念咒上最好。要不然的话你在那坐就是练腿子，那腿疼啊，换啊，换不换呢、啊、我不能换，我坚决不换，我要想想祖师大德，你这都是打妄想，你都没法念咒了，念咒的质量反倒下降了。就我们的诀窍就是咒语跟手印，这是我们宗跟其他宗不同的地方，就是尽量的集中精力去念咒，你越集中精力念咒你打坐效果越好。所以看看那些练腿子的人，往往你看他下坐就是效果不大好，就在这儿。那坐上的时候光想着我不能动啊，就是我的腿别换，忍，就这样，哪有心思念咒了？不好了，
不好回答问题，真是太犀利了。
这还不是没有。等到以后你们修的，我说话会越来越难听的。那个时候一听难听话的，马上一惊醒了就好了，就不用再啰嗦了。
对了，
了陈述我也听一下，给大家回答问题了，连齐老师我特别喜欢听。
我就没隔浪过，就是
我姐都更重视，每天听。
可以看，刚开始的时候你离不开就听，但是你老是听别人的不行，到时候我得你要是再听我的，我就得反问你了，你自己怎么想的？到时候我就这样了。
别人
没事没事，我的意思是你现在可以听啊，学习啊，就这样。等到修到一定的时候，就开始我听你的，我要听听你咋说，就得在这一块你得有自己的转身处。
对那一些或者打五六百座呀，或者过了千座的师兄啊，问那些问题呀，如果老师回答的就是更就是直达根本的那种很究竟的，然后就拿一个棒子嚓给你敲一下，然后就听得很过瘾。
根本这个事儿从来没有离开过你。所以呢，就是咱要是能也不用棒子敲了，那就更好了。
老师好，问题多，老师
讲不清呀，
你没事没事没事，当没有我再慢慢想慢慢想。大家对于心中心法还有什么不了解的，去想想，就是你或者是佛法上相关的，咱都可以讨论，没事儿。专讨论那些负能量的。
我多少年念就是念住吧。都不知道那个直播的拜过来，就是骑着跑自己回来，这咋的？
他咋自己回来的？你说说。
我不知道呀，我一问就是好像自然就回来。
那肯定还是你师傅的拽，
还是拽过来了，是不是？
对呀、啊，你发现了你就回来了嘛，发现没有念咒你就回到咒语上了。所谓的回到咒语上，你念咒的时候你就不想其他了嘛。回到咒语上就是你别再回忆以前的了，你再回忆以前的更麻烦啊。坐上想，哎呀，我怎么跑了这么远呢？哎呀，我怎么竟然能连这个都想？我现在在打坐呢，我这想的还坏事啊，什么什么的，你这就是念上加念了。啊，我的意思是，不管是什么的话，你发现没有念咒，你就回到咒语上，就这一件事儿，再没其他事儿了，别的不要再发挥了，再发挥的多了，都是拿捏，越拿捏越变样了。
嗯嗯，
回到咒语上就不要再考虑以前了。
嗯嗯，
有的像有的师兄就是那个跑了不拽回来了，我不知道跑了自己跑一下又人家自己回来的。
那他咋回来的呀？那他咋回来的？就一句话，你别说转，就是发现了没有念咒，你就念咒，就这就行了。
念是念了，他就是那个没有这个专注的念。
啊，就是想嘛，咱说的就是想，我说的就是专注的意思，就是你就发现你想的不是咒，你就再想到咒上就行了。
哦哦。
元印老人说，就是跑不怕跑，就是纵有，就是老是念着念着跑了，就有一百次的跑，跪在第101次的拉回。只要拉回来，你就不要再考虑跑了多远，跑了多长时间，跑的是什么内容啊之类的。就是只要你拉回来了，就不要再多想了。圆觉经里有一句话叫知幻即离，离幻即觉，不假见次亦无方便。离幻即觉，就是觉了就觉了，觉了这个时候就没有幻也没有觉，两个都扔开。就是不假见次也无方便，不要再就是追悔啊，再回忆啊什么的，就是你就回到咒上，就再也没事了，就这样。就你这个追悔到坐下了，追悔到坐下，又从心上追悔到开封，
你
就忘了他啊，对，别背着他了啊，
对，如实招式。
你看那个，因为当时说就是那个。你看平常听的就对，就是平常管着的不在平常嘛，在平常，就是一会儿看看某东西，就是看一分钟。我刚才说，我一分钟都看不了，就是开始还行，一会儿就忘了。
你这个看一分钟东西的这种的，我都不记得老人说过是从哪儿看到的，如何关照里面有吗？啊，视频里面的这个就是算是，但是你可以用别的方法。老人说关照的方法可多啊，断啊，不理会啊，这都有啊。包括念咒啊之类的，
我就念咒
啊，可以可以。
那个房子十个，你都有那个房子，我说了，
别搭理他，他不是什么事儿，别搭理他，这也可以啊，断，断，就这样都可以啊。
啊，你说望见来了，自己说断，
对，或者放下。放下就你说跟着一个什么东西跑在那思维啊，累得慌，放下不思维了，累得慌，不搭理那个东西了。
不
关键是啥，就是跟着跑不知道，跑了半圈了好像才知道。
知道了就不再考虑跟着跑了半圈了这事儿了，不再考虑这个，知道了就不存在那个了，知道了就不再理会他了，这就是知道了，就是看到念头了。他有的时候他打了坐，你就容易看到念头，容易看到念头，容易看到念头了，就觉得念头多啊，念头乱了，念头跑得远了。你要不打坐，你还不知道念头这么多，念头这么乱，念头能跑多远，这都正常的。但是我们贵在，虽然打坐能够觉察到，但是我们贵在不理会它，不搭理它，不跟着它，贵在这个，就是那个车，就像那街上的车似的，就是你弄你的，那车走他的，别理会它。
郭老师，咱这个就是我觉得啊，这个学佛，他这个修行主要是还是知道咱们自己这个日常的生活嘛。你比如说刚才就是说刚才说的觉察力也比较延迟啊，我觉得就是培养一种专注的觉察力啊，就平常干
什么？培养一种什么？
觉察力，就是这个觉的力量。然后平常我们很多人其实，在生活中都是很散乱的，做什么事儿都是被自己的情绪啊，或者一时的想法念头牵着走。
哎，对对对，你这句话说的好，后面说的好，我们的这个觉察力，它随着打坐它自然有，但是我们直接练就的就是不让它牵着走，就是这一块，我们最关键的就是在这一块。而且你在坐下，你遇到事儿你就知道了。遇到事儿，原来被牵的走得很紧，现在的话就遇到事儿，好像做了就像没做一样。
有时候有一种就是这种，事情是事情了，然后我是站在一个第三方的角度来看我在做事，就这种感觉。我觉得这是不是就是打坐？你平常你练这个心足够静了以后，你就能够及时发觉你的念头，是吧？就是能看看你的念头是否有贪嗔痴慢疑，就是说有一种这种鉴别能力，是吧？刚开始可能印象不是很强，然后逐渐的，哎，似乎自己好像有一种比以前就是越来越平静啊，或者说比以前就是说包容性更强啊，应该是有这样一种。
无论你修什么法门，应该在这一块都应该有你所说的这些体会的。无论修什么法门，但是我认为这个体会还不够，还应该再更进一步。更进一步就是为什么会贪嗔痴？贪嗔痴是怎么起来的？我们要把它背后的那个贼王捞出来，把这个贼王给擒到，把这个贼王擒到，贪嗔痴就是不管它的，自然的也慢慢消退了。我们心中心法就在这一块就比较直接，这就叫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就是起这个作用的，它直接的就是把那个树根给你拔起来。等到拔起来之后，那个树倒下来了，那树的果子上再有毒，它慢慢的也就枯萎了。但是你要先找到树根，然后把树根拔掉，就是这个，这就是说的是根破无明，明心见性。我们这个咒语跟手印就是直接的弄这个。当然了，前面的那些烦恼什么的也要粗粗的也要会降服它。你不能天天的就光贪嗔痴了，你都没心思用功了，那不行。所以说打坐的这个事儿是每天两个小时不间断，就一直这样做，一直这样做，至少做三年。
我平时看书学习的时候，觉得有时候道理，哎，好像也若有所悟，然后感觉就是一切就是在修心嘛，就是性相无二嘛，这些东西，就是说看书的时候感觉，哎，好像挺理解的，但是遇到事情的时候，似乎就是说老是又迷在这个事情上了，或者事后
这就需要一千座的历练，需要一千座的历练，就是这个东西还不是你的。还是书上的，但是你知道你现在认识到哪个书上的是对的，哪个书上的是错了，就是你现在有这个鉴别能力了，你也认同那个书上的理儿，但是这个书上的理儿还没到你的骨子里，打坐就是把它过化成你的骨子里，不这样才觉得奇怪，为什么不这样呢？这样的才是正常的，才是一个基本的正常的人儿，就是把它变成这样的，这就是很熟练的，它是你骨子里骨髓里的，本来就该这样的，那样做费事儿，没有必要，多余，不正常，这样。
就慢慢就会形成一种直心，是吧？就是做事情，就是没那么多的那种考虑啊，或者说什么纠结分别啊，就逐渐的就形成一种直心一念的这种感觉，应该是。
那你说的这个是打坐用功的时间长了可能会这样，可能会这样，但是实际上洞见根本来说的，连这个直心不直心也不需要，直心和弯曲心都好，都是好事，就像是梦。有一场梦你做的挺顺当，有一场梦你做的不大顺当，现在你醒了那都是梦，不管顺当不顺当它都不是你的负担，这就是解脱。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如因如电，应作如是观。 性和相为什么是不二的？因为它俩都是梦里头的事儿。昨天的梦跟今天的梦就是不二的。
有时候觉得这个人生啊，就是一个巨大的梦境啊。
嗯，
其实做梦的时候，在梦里自己也很认真的，是吧？
嗯，
比如说喜怒哀乐在梦里都是一样的。其实只不过是在这个现实中，我们习惯于做梦了、啊，然后有时候感觉如果能跳出这个，可能会对很多事儿有一种更清晰、更高度的认识、啊。
更清晰更高度的认识佛经里头都有，佛经里头说的那些就是我认为是最清晰最高度的认识吧。如果是咱们都是学佛的，你要是有个基督教的可能不这么说。最究竟的最直接的就是他说的这些的，就像刚才说的金刚经的四句偈啊这一类的，我认为都是最清醒最高度的认识。就实修着就会发现啊、哦、果然是这样啊，果然是这样，就扔开了书他也还是这样，这样就放松了，就没有压力了。
郭老师，为啥实修以后能更清楚的明白这个道理呢？他是因为在这个实修的过程中看到自己内心有多安静了，还是因为看到什么境界了？为什么就
这个地方啊不好说为什么，就是说就这么说吧，你看到金刚经有自己的理解，但是你的理解还不能等同于佛的理解呀、啊。就是咱还没到佛的那个理解的程度啊，所以有的时候佛让看我们看经，佛也挺担心，佛就说慎勿信汝意，汝意不可信，因为我们是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再去理解那个佛经的，有的时候多少有一些偏差，那个时候是有偏差，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佛就说那你干脆这样吧，就交给你一个这个，就给你一个就是咒语，这个咒语是佛的秘密心语，你只管念只管念，不知不觉的就是念着这个秘密心语，你也不用考虑了，因为你咱们的考虑多少认识都有偏差，你也不用考虑，就这么秘密的去跟着就是念这个咒语，秘密的不知不觉跟佛心相契了，这就是一个秘密的法门。这个在佛经里面你看心经啊，就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基本上很多很多我们知道的那些主流的经典它都有这些咒语，都有这些咒语，咒语就是佛的秘密心语，秘密的秘密的，那个秘密的意思很广阔很深厚，不是用语言所能表达得了的。就这样的话你就只管修这样秘密的秘密的，不知不觉哎，发现果然是如此的。还有啊，这个明心见性的这个事儿啊，就是说的他，就是佛用了很多种方法来跟你说，比如说就是他就是你家很富，你家很富，但是你一直不知道你家特别富，说这都是你的宝贝，你不肯相信，这怎么可能是我的宝贝呢？我一个贱人，我一个凡夫，这不可能是我的宝贝。所以他爸就说，那你要不认这些财富，那你就先在我们家里做奴隶吧。给打扫打扫擦擦这些宝贝，每天跟这个宝贝接触都熟悉了，然后有一天说这些宝贝都是你的，他就欣然接受了。嗯，还有另外一个说法，这个说的都是法华经里的。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这个珍珠啊一直在你那儿呢，你天天把它就是缝在你的衣服里了，你天天背着这个衣服走去找这个珍珠，实际上这个珍珠一直在。嗯，开启了这个珍珠了，这个珍珠的智慧显发了，就那些妄想就不是事儿了。现在就是把这个给发掘出来，给开启出来。现在我们是被事儿所左右，就是贪嗔痴慢疑，要不就是在跟贪嗔痴慢疑的较劲儿中，就来回弄的，没有认识到那颗明珠。你认识到这颗明珠了，你认识的那一刻，那个明珠就会显发，是这个意思。背熟咒语，把那个咒语背会它，然后就是解手印上座就行了，别的没有需要准备的。但是心中心刚才有说，你要想修心中心，它是每天两个小时这样，然后不间断一直修至少三年。嗯，你就是如果你愿意的话，就这样那就可以修，没有什么，每个人都可以修，每个人都可以学佛。
它是连续两个小时。
对，连续的，就像是烧水，要一口气烧开它。中间别停，
早上起来打坐，根据时间打坐四五分钟，然后就中断了，是吧？
啊，就是一口气要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不中断。但是我们其实我们修心中心的年轻人和盲人很多啊，都很忙，就是减少睡眠两个小时，平时该干什么干什么。减少睡眠两个小时，我们要说平时做事还更轻松了，效率还更高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到时候你修了你到时候再说吧。
嗯，晚上就是那次没有
睡觉之前打坐，你将来就是如果稳定了，你就可以早上一坐晚上一坐也没事啊，如果你特别闲你就一天坐两坐也可以。
嗯，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方便印的做法，方便印的做法就是你不够两个小时你可以截着方便印持行中心咒语也行。
也是另外一个手印吗？
对对对，就是64个咒语里面的那个有一个手印，是这样的一个手印。
我都不知道没细看，为啥我都没加做了？我说要是在加做的话，咱新中心加做就必须加做，就必须加两个小时。
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从来没有时间加过做，从开始到现在没时间加过做，我怕加不到两个小时，是这样的。
你就是两个小时，一般就是时间你留下来了就能加到了。你时间留不下来，你忙你就可以。对于忙的人来说，有另外一句话就是做下关照是正行。
对，那你看这个平时这个中下关照我这个我倒没有那么多妄念的什么，那他来了怎么的我都知道，我立马都知道。
来了就放下，咱别用知道这个词儿，知道就是个大妄念。
对，来了就放下了，来了就把它就放下了。嗯，你说还有一个方便印，
嗯。
也是在咱那个就是有时候发的那个链接里边，
对对对，你在链接里头，你仔细找，有第一页，有第二页，有第三页，里头的资料好几个呢。
我刚才想的，我说这有时候比如说呀，我就这会我想做或者做一个小时呀，做四十分钟，做多长时间？那你说有人方便？
到时候打坐最低两个小时，就是最低两个小时，也可以三个小时，也可以。
也可以的，你就是说打印，就是不散印，你打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也行。
我以为就是不是两个小时，四个小时，我以为
就是每一座至少两个小时嘛。
我以为是要打三个小时就行、
也行，也行的。
我刚刚问郭老师的，我说是加坐，
就说有的时候会坐时间很长，会散嘛，会那个昏沉嘛。那如果是那样的，
对你说的对，你这就是你们打过坐的人呐、应该有这种体验，就是说打坐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昏沉，不管你打心中心还是其他的坐，昏沉这个事儿，我们的方法就是睁开眼睛，大声念咒和昏沉做斗争，就这样就完了。就这样就结束了。你说想要昏沉很快的过去，没那么快，它都要过一阵才能过去。但是它昏沉过后，它很清明。嗯，你再乐观的说，人家昏沉的时候都睡着了，咱昏沉的时候能打坐，这不是坏事啊。你看那死之前不都是昏沉的吗？所以别害怕，昏沉也念，昏沉也念，昏沉劲儿会过去。睁开眼睛，大声念咒，和昏沉做斗争，完事儿了。
出了
问题
的时候
就多说几句。哦，没事没事，就是你就是不了解新中心的正好可以问啊。没事啊，
就这两个孩子。
一般我们观点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在一块聊天讨论，把问题都讨论完了，没有问题了也轻松了，就灌顶，灌完了顶就撤了，就解散了。就是我们之前为什么要在一块聊，就是让你对佛法有一个认识啊。也许你原来抱着一些思想包袱，聊聊聊聊思想包袱少了，也许你就没有问题了，你剩下来一个事儿就剩自己直接修了。那你自己直接修完了，也可能中间都没有问题，都不用跟我联系也行了。所以一般就是灌顶前先交换一下意见，先聊聊，也许能解决一些思想负担方面的问题。聊聊没有问题了就灌顶。灌顶完了就结束了啊，一般就是这样的。有什么疑问、担心、拿不准的，都可以出来聊聊、说说、商量商量。我们这说话都是可直的了，你有啥说啥。我也不会在意你的直，你也别在意我的直就行了。直着说，简单啊，省事儿啊。咱们都是居士修行，就是还是直接解扼要、简明扼要、直截了当最好。
如果两个小时不间断的话，因为平常也不是说自己一个人了，如果你周围的环境比如说孩子啦，就家里面养的猫啦，就这些如果有打扰的话，或者说什么也没啥事吧。
他打扰他的，你做你的，只要你自己不主动。那在我们新中心这儿的话，这个地方就是必须你不能起来。他弄他的，你看看能有啥事儿，其实都没事儿。有那么多必须吗？看起来好像有，真的吗？真的吗？现在是不是说我们必须能做点什么，地球才能转？现在是我们离不开地球吧？地球还是应该能离开我们吧？你再试试，你再试试，你就铁定了，就在那儿坐，就在那儿坐着俩小时。但是俩小时之后，你该补救起来了，该补救去补救嘛，该干什么还干。这俩小时就必须先死俩小时。有的时候有出差什么的也是一样的，也是要做。 不管你什么环境，不分环境，不分什么事儿，反正是两，就是每天的这个做，就是铁定的啊，铁定的。
我以前出差的时候，我都跟我那室友嘛，跟他说一声，我说我每天晚上打坐，你看见不要害怕，因为我坐得很直嘛。
嗯、
我说你看见不要害怕啊，都是先跟人家说一下。
我老师说的那个，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在飞机上，然后不下坐。
有一次我是跟我们单位的是出差是啥呀，转了好几次飞机，折腾的可晚了，就回去了，赶快坐在那个睡的也不好，几个人睡一间屋子，就到了赶快坐，然后第二天早上还得坐呀，你要不坐的话那个什么那个你第二天的事儿忙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还得赶快坐。他们的是那个同事们看着吓坏了，说这人咋回事，坐了一夜，其实我哪有啊，也没有，晚上赶着赶快坐，早上起来还得坐，把他们吓住了，说这神经病，神经病就神经病吧，咱们再神经病咱们工作上也尽力了，家庭上也尽力了，没有做什么对不起的，就算是做了对不起的咱们肯改我看就行。
嗯，
修好了自己，对家人对社会也都有更就是更积极的意义吧，没有什么坏处。
这也是一种习惯，就像我在家打坐，我跟家里人说我开始静坐了啊，你们都不要来打扰我。
嗯，
像我们家小孩一岁多的小孩子，
嗯，
到了一看着
习惯了，
打坐了赶紧关着门就走。
嗯，
不管任何人看着你这样他就不会来打扰你，这都是一种习惯。
嗯，二祖说的是别怕打扰。这个你这个你就这个开着门，
嗯，
但是我不行，我那个在最开始的时候我都关着门，我小孩进来了，我就把他一顿训，他都不敢进了。
啊，他们来了，要不跟我说话，我也不会回答你，他们该干啥干啥，也干扰不了。
嗯，对对对，嗯，这个刚才说的漏了。
老师，你说在做的时候，特别困的时候，大声持咒。
对对对，睁开眼睛，大声持咒。困的时候，一般你看那个眼皮儿会抬不起来呀、啊。睁开眼睛，尽量的去睁开眼睛，大声持咒，就这样。啊，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说你坚持这样就不困。
不会一下子，可能要持续半个小时乃至一个小时，你都有可能。但是最后下坐的时候，保证你不困，不信你试试。
我打坐
啊，对，你说的就是另外一个了。打坐就两个事儿，一个是昏沉，一个是散乱。你要是不困，你剩下来的就是哎呀妈呀，妄想咋这么多，就这事儿了，就是这个事儿。不理会他，就只管念咒，只管念咒，不理会那个散乱，只管念咒啊，只管念咒。别说的多害怕，又是散乱，又是调举啊，说的那么专业什么的，就我们就一个事儿，只管念咒，啥都没在这个之外，就完事儿了，就还概括完了，就这个，就心中心法特别简单。
嗯，那个双眼是闭着的。
微闭和睁着都行。
那我是喜欢闭，没事的就闭眼。
有的喜欢微闭，有的喜欢微闭，嗯，都可以，都可以。就一件事儿，其实就是持咒，结印持咒，其实就这一件事，其他的都没啥，没啥。
是那个春霞最早给我介绍这个东西，然后刚刚开始我就告诉他。我那时候最早他被肉吃的时候，我还能够进行一段时间坐着，我可以坚持一会儿。但是我一念这个咒语，我就马上就整个昏沉的不行，就要睡着。我觉得我坐着马上
那是安心，那刚开始听到什么安心的东西了，放松了就想睡觉。你就是打坐，基本上都要经历这个过程，就是困。刚开始做的时候就是容易困，就是时间长了就慢慢就清明了。这个叫初定昏昏，久久则明。为什么一到念咒的时候就困呢？初定昏昏，久久则明。就刚开始入定的时候就是像睡觉，简单来说就是困昏沉。刚开始入定的时候稀里糊涂的，
就马上昏沉，一下就不行了，就要睡觉。
嗯，别睡过去，别睡过去。初定昏昏，久久则明。
为什么？因为我吃别的咒，我就吃这个咒，马上昏沉。
你们没有灌顶，一般不吃心中心咒吧？六字大明咒哈，六字大明咒啊。
知道，真是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嗯，你就这吃着那个咒了，就是也你就是做定好了功课，就是想睡觉也别让他睡，就这样下坐了就会清明。哪怕六字大明咒也是这样的，下坐的时候他就会很清明。打坐都是要经历过这个时候的，初定昏昏，久久则明。
当时也来来回回，但是坐的不是特别长的时候，有时候短，有时候长。
我最早做的时候会像那个师兄说的哈，就会妄想分分，但是后来就特别也不分了，就只要一上路就想睡觉，就坐一会儿。
那就是初定昏昏呐，你看你这个多符合呀，多符合呀，初定昏昏，坐的时间长了，慢慢那个定力有了，但是刚开始那个定力有是昏定，或就是不知道是干啥，不知道是干啥的，后面的慢慢的就清明了。后面的慢慢的清明的，有的人就误认为这就是我们元音老人所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他就误会了，就很分明，非常分明，可以用了了分明四个字来形容吧，也不为过，就很分明，这都正常，这都是打坐的过程。但是不是说的你一定要了了就是清明了你才能够开悟，或者说你初定昏昏就不能开悟，没有的，没有这种说，你就只管做，你就只管做，秘密的秘密的，不知不觉跟佛心相契，它跟你打坐是否昏沉是否清明没有关系。你不入定，你就一直的结印持咒，就这样修也可以开悟，就心中心的原理就是结印持咒。
到这儿也真是，前边孩子正好该上高中了，我接下来就是要把这个仪规继续找出来，我就在想这个事儿呢。然后陈霞说今天你问你问你过可以开始功课是吧，从来没做过两小时，最多一个小时。
哎呀，就是两小时比一个小时还简单，因为心中心的那个就是跟六字明比起来，心中心的咒语它长，而且它的手印结着不容易松，你都结好了，你想松它，它就比较紧呐、啊，不容易松。所以说，心中心两个小时，我认为比修六字明一个小时还更轻松。嗯，你就简单来说，就是不到时间不下来，怎么都不下来，到时间一定要念咒混到时间才行，就这样。
还是可以教你一下。
有材料，那个具体的咒语跟手印的念法跟解法就在那里面，断了顶会把那个发给你，但是现在我们的书还没有到。就只能是就是王琴啊他们记下来谁灌顶啊什么的，到时候的把书再给你们。嗯。
老师我们因为家里有个卧床的老人，一家三口，儿子自己在家。
你们是在哪儿的，是在开封的还是
在
哪儿的？
看了大概灌顶得需要多长时间，因为老人自己在家里，他是个卧床的老人，他看了老人在家里。
一般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这儿的一般都是，就是到了我们这儿的话，就很少有提前的这种的，因为到了这儿的话，别的事儿再重要，这个事儿也最重要。要么你就那个，就是说看看大家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了就灌。你先别急，还是再等一等，看看大家有问题没有。嗯。你那个灌了顶之后就可以看了，你是想看一下法本，想了解一下什么，你问我，如果能回答的我先回答你。嗯，你里面的法本啊，那个里面说的就是具体的咒语跟手印，手印的解法，咒语的念法，其他的这些关于佛经的这些法义，咱现在聊的这些都是可以公开的，元音老人也有这方面的这个开示讲解什么的，这些都是可以公开，每个人就看的，唯一的就是这个具体的修法，这个咒语跟手印，就是灌了顶告诉你，那个法本上就是咒语跟手印，没有其他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修心中心法的一个佛经依据，叫佛心经，佛心经上清清楚楚的告诉你了具体的修法，还有这个修行的意义啊什么的，那佛心经上都有，我们就把这个经典依据也放在法本里了，其他没有什么。
孩子从小因为自己喜欢这个哈，受师兄的影响，然后他看一些，有时候也会看一些东西，反而背过一些的经文，让孩子们，像这些孩子们，他们在这方面。
没有个，首先感觉到的是你这个母亲呢、啊、就是爱子心切，你要理解老妈的心，理解老妈的心，我首先感到的是这个啊。如果是他不排斥的话，就让他修六字大明咒或者文殊菩萨心咒，文殊菩萨心咒可能对上学啊，因为对他来说可能比较大的压力是学业问题，文殊菩萨心咒也简称叫聪明咒。对，学小家里的小孩修心中心的师兄，家里的小孩修文殊菩萨心咒的就有这样的。对对，每天做15分钟。我不能说轻松，就是逐渐开智慧吧，逐渐开智慧吧。
到玄奘师傅啊，发现玄奘师傅就那个。
没有，我们这样，我们在一块坐着，大家都是师兄，不分年龄大小，都是师兄。个人是个人，个人是个人。你有什么，你也可以提啊。我们这不分年龄的，没事的。就是你们俩学了佛，你俩之间是师兄关系。说到佛法这儿，说到别的事儿，那你俩是母子关系，就是这样。我家也是，我跟我儿子也是师兄。
他经常跟我讲一些，我觉得比我还。
听说群里还有问问题，不至于吧？没有啥。今天啊，那个生熟转换群里面说了那一个就是无因果的那个事儿，就是轮回就是从因果中出来，他不服气，他认为轮回不是，怎么可能没有因果呢？那个这个达摩血脉论里头说的非常的清楚，佛无因果，佛无饭池，说的很清楚。达摩血脉论，你是不是要否定达摩祖师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那个野狐禅的公案老人说的很清楚，大修行人不落因果，这都是老人，你就看过老人的文集都应该知道的，你非要找到经典的依据。幸亏我知道你们这些人的套路，你们想找经典的依据，经典当然有依据了。你再去看那个楞伽经上都是这样写的，那个因果是钩锁，是梦幻泡影，就是本无因果，他都没有生，怎么会有因呢？坐坐坐，你有什么都可以聊聊说说。不了解的，
老师，你能听见语音吗？我想有个问题请。
我能听见，我现在能听见，你说吧。
我现在已经签座300多座了，但是我总是听有一些修行好多年的人，他说心中心法太高了，之后他们都觉得心中心法需要一个前行法，就比如说像四念处或怎么样的。
我认为最高的法是什么吧？最高的法就是佛说法的时候，广阿陀儿一听，哎呀，原来佛法就是这样啊！我也是千佛一树，屠刀一扔走了，我也是千佛一树，再没事了。然后他的那个习气，他原来是个屠夫，屠刀一扔，贪嗔痴慢疑也没了，就走了。这是最高等的，最高等的言下开悟就没事了，习气也消了，这就是属于最高等的法。我们现在听到这最高等的法，我们没反应，所以我们需要别的法，就是六蕴一咒这样的法强制着来纠正我们的妄想执着。我们现在妄想执着，就是说那个就是最直接的法，也不可能马上切入，所以需要六蕴一咒这样，就这样不知不觉的纠正我们那个刚强的心，那个十指连心啊，十个指头是连着心的呀。你通过那个十个指头那样结着手印念着咒语，粗暴的不知不觉你的心就变了。所以我们是低等的，就是我们是漏业众生，我们不得已用这种方法。就这么说吧，讲理我们都没反应，或者讲理都契入不了，我们不就是说的言下开不了悟，就这种的。所以我们这种漏业的众生就需要心中心这种狠法，就这种狠法就这么说吧，棍棒下面出孝子，这个心中心迁坐就类似于棍棒，你怎么着你挨一顿。我们是漏劣的顽劣的孩子，不是那好的，咋是高法呢？高法言下就开悟了，佛经里头不都是言下开悟的吗？我们现在不是不行吗？不行就到后面的密法里头找着一个适合你的法门，一门深入发恒久心，行起谢绝的修行。我们是属于这高什么高啊，一点都不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说我们不高是在什么呀，你要是修个净土法门，你得信呐，信是入门呐，你信了净土你才能够入得进来。但是心中心法你就是有疑问，修心中心法能开悟吗？能达到什么效果吗？我怀疑你也可以抱着这个怀疑修，只要你肯修。不用你就信，你就像那念着佛心里打鼓，不知道能不能往生那样的。在我们这不管你能不能不能往生，你先修一先做是可以的。你有着怀疑的心不怕，所以我们比起来的话，要从信门上来讲的话，我们是属于比信门还简单的，你可以不信，只要你肯修就行了。所以啊，心中心法没什么门槛。
这个没有疑惑，主要是他们那个说多了，还有
他们不想修啊，他们不想修，他们就说这个很高。对他那个他不想修，他修不下去，他就说这个太高了，高啥高啊？一点也不高，太低了，就是给我们顽劣众生修的。
老师还有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修的过程中逐渐升起了想出家的心，这算不算打个妄想？
你不没有出家的心，你为什么要修啊？修行就是想出家的心啊！你还想再穿一个衣服？那个像那样，就是说的《涅槃经》里面，我们前一段有学《涅槃经》里面说的很清楚。如果你认为要去掉这个世间相，有一个这出世间的那个比丘的相，穿上那个衣服剃了那个头，那样的相，那个在相上你认定那个叫出家，那个最多叫声闻缘觉僧。还有一种叫菩萨僧，菩萨僧不能以他的外相去判断他，要看他的心地，他的心地是否是出家的心地，是出家的心地他就是出家，他不是看外相的，看外相以外相来判断他是否出家的，那个叫声闻缘觉僧，这个在涅槃经里讲得很清楚。所以你修行不是为了要出家吗？不是要出离六道轮回吗？你修行就已经在出家了，你还再另外再找一个什么出家呀？汝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即为出家。临摩诘经里面也说得很清楚。
还是打妄
想。别多事儿了，别多事儿了。你要是非想出家，天作以后再说。你的心思不用在这儿，不了道，你出了家再祸害别人，咋整？
嗯，好，谢谢老师。
好吧，看看有什么都坐，还有问题的话就是坐下来聊，有事儿了就走，没事儿了还有问题就坐下来聊聊，喝喝茶吃吃聊聊。你问出家人什么叫清净法身，那个有一个出家人，那是就是大家对他的公认的，就是云门，人家说云门是真报佛恩的，就云门他是一个出家人。你问他如何是清净法身，法身是清净的，一尘不染的呀。你问他如何是清净法身，他给你答案就是吓死你，他答的是花药栏。花药栏是什么意思你知道不？花药栏是声色名利之场所。就是古时候的那种的那个喝酒那个歌妓就是妓女歌那个酒肉那种地方。出家人给你答一个，那个就是清净。这是真出家的。不是说你要奔着那个去，而是说的你怎么去判断的哪个污垢哪个清净啊，是这个地方出的问题。你别怨外界哪个污垢哪个清净，是你为什么，你凭什么去判断它是污垢是清净，是你的心有所分别，你就直接的掰你的心就行了，你挑剔什么外界啊，你都修了300座了你。不可着出家相的，当然了他要能出家红那就更好了，这个话就是一个前提了，就是不可着出家相，在这个基础上的话那出家的更好。但是现在就是出家你修心中心啊，或者修行啊，环境也不大令人满意，现在普遍看环境不大令人满意，你不信你看在心中心的，你就说你这个想出家的这个，你周围有几个人是出家的，你接触的都是学佛的，有几个是出家的，有几个是在说法的时候说的那个跟咱心中心相应的，你自己看你自己比较比较啊。眼瞅着这个环境不大不是太那个，就是也就这么说吧，现在这个时代不管你出家在家，你就是你要一心修行的话你都会遇到困难的，出家的困难不比在家的少的。如果有透脱的利落的出家人能够扛得起来，根本都不用在家即使这么弘法。
嗯，
而且他也要修啊，他得修啊，你要是求了心中心你得修啊，他接触的法多，心思也不一定在这，他就不修了。你不修你不是过来人，到时候人家问你问题你也答不了啊。不是我们故意要找在家人去传的，那是没有，出家人里都少的没有，少到了几乎等于没有了。反正是这个娑婆世界的特点本来也是这个特点，你就认清楚吧。娑婆世界比起其他的，娑婆世界也是净土，它比起其他的净土它的特点就是显得不太干净，显得比较污垢，比较污浊呀，就是说比较污浊比较浊。那个但是在释迦牟尼佛那儿，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也就是说的这个十方世界都是净土。但是这个十方世界各个净土有各个净土的特点，我们这个净土的特点就是逆境，就是环境是逆着的，通过逆境让你发心去修行，有个鞭子在后面抽着你，你就不得不修，修得还快。逆境里头修就是这个 火里头生莲，就是属于这样一种法。所以你这个在家什么的正好修。原来大会宗稿就说过，本来就是就在家人最容易修，为啥呢？他有逆境在那锻炼着，要么修不出来，要修出来那就非常有力量。
娑婆世界就是这个特点，就是他修行好像是逆里头的，就是火里头生莲，就是这样的，就不大容易，但是他有力量，他快。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很平坦，很平坦，没有那种督促，很平坦。你一生肯定能成就，但是那一生很长很长很长，一天等于咱们这54亿年。看看大家有什么都可以说说聊，那个是已经修了的师兄。大家有什么也都可以，有什么对心中心不了解的，拿不准的地儿都可以说说聊聊讨论。就是相当于就是我们这儿的一天就是等于他那儿的，就是他的那个时间啊过得很慢很慢，过得很慢很慢。我们这儿的54亿年等于他那儿一天。他的那时间过得很慢很慢，就是这个，就是你知道这个相对论啊，时间的这个相对论，现在不同的净土的用，就是要时间来比起来的话，我们这儿的对对对，你说的是啥？什么？对对对，总而言之吧。对对，他这小孩说的比我知道的还多。就是他那个时间的快慢，如果按照那个时间的快慢来说，我们这儿的这个一天相当于他那五，就是他在那儿过那个一天，我们这54亿年都过去了。他那一生肯定成就。就像他那一生，你想想多长啊！所以他那个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阿弥陀佛，他还有另外一个叫无量寿佛呀，无量寿佛，他那个净土也叫无量寿净土啊。那人肯定一生成吧，因为那一生很长很长，跟我们这儿比起来，就相当于就是无量寿了。他那一天是我们这54亿年，还有一个兜率净土，兜率净土，他那一天相当于我们这365天。就相当于我们这一年，他那儿过一天，在我们这儿已经过了一年了，就是都率净土，所以我们这儿就是看着沟沟坎坎，凸凹不平，好像有很多的困难啊，这样的就是这种的，但是这种的你要么修不成，要修成了就很有力量，很快很快。有人说了，时间太长了，还是寄生成就吧。你就是不管你就是时间长短，你就往成佛的这个道路上走，你就往开示觉悟、开示悟入佛之境，往这个觉悟的道路上走。你怎么会担心自己生不了净土呢？就对于想生净土的人，你这辈子你就学佛，你就向佛学习，佛怎么做我们学着做，就这样的。你这种人你怎么可能不生净土啊？所以从我们心中心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所有的佛教的法门都应该是归于净土的，不是说的只有那个净土宗才回向发愿往生净土，它才是净土，应该所有的宗派的最后都归于净土。有的是寄生就能升到净土，有的是临命终时要升到净土，就像阿弥陀经说的，若今生若已生若当生，若今生就是这一生也可以。你到哪儿说的还是这些苦空无常无我，说的还是就是说的是大乘实相，实相无相，还是说这个，还是要正这儿，到哪儿都是这儿。
老师，我能再问个问题吗？
你说，没事，你别在意我这么说啊，我说的可能有点
啊，没事。
对啊，
那个老师，有的时候那个明明丽丽的他，我总为什么有的时候会忘失回到第一步啊？就是去又去管妄念的事儿去了。
你这是毛病，这是习气。你发现了，你这要是真的了，能够体验到那个明明丽丽，那个明明丽丽的时候，那个妄想什么的，他就这么说吧，他就连续不了。你要是能够回到那个明明丽丽的，就是一转空嘛。简单来说，你转空，他不就到明明丽丽的？如果到不了，你还空，就这样就行了。
哦，
明明丽丽并不是有一个光景，明明丽丽就是没有妄念，就这么说就行了。你也不要追求名名利利，你也不要追求没有妄念，这两个都别追求，就是凛然一觉，朗然现前了，就是朗然现前，就是在佛性现前的时候，那些妄想执着的都不现前，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简单的来说，你那些妄想啊什么的，就是能达到让你的妄想就是消退，它不左右你，这就是凛然一觉，朗然现前了，这就是朗然现前了，它并没有另外一个光景现前，没事儿。就这么说吧，你要是凛然一觉还有妄想的话，你再觉。再觉，再空，就这样。
毛病就是有时候退回第一步就去想那个关注那个妄想的事儿去了，又去断妄去了。
关注妄想是在学，你关注这个妄想也是空的，你关注的这个妄想，你这个妄想本身是空的，你关注这个妄想也是空，就是这个就像是乌龟的毛一样，乌龟的毛本来是空的，你现在又关心这个乌龟的毛，你想把这个乌龟的毛给它去掉，给它断掉，这也是空的。所以你发现了，你就还是别理会它。我们说的不理会这个空，不理会，为啥不理会？因为它本来就不存在，你理会它完全没有用，可笑。
因为老师，因为那个咱们有时差，离得有点远，所以说这是第一次问您问题这么问，所以说问题可能有点多。
没事儿，没事儿。你还有啥问题，或者这个问题哪没解决，都可以聊。
还有问题就是说有的时候看那个禅宗公案，有的能契入，有的契入不了。
契入不了就放下。契入不了的就放下、哦、你放下不放下你也得打一坐，你打着坐的时候你不得不放下。啊，我们就是放下、嗯、因为禅宗公案它好玩在哪儿吧。禅宗公案就是说你用力去啃它，就像是你就像学习，我把这单词都背会了我能考100分。禅宗就不是了，你用力啃它你也啃不出来个答案。但是你丢它吧，你明明不忍心，我为什么就这个地方透不过去呢？它就是实际上的话，你用劲儿也不对，不用劲儿也不对，它就是给你把你的那个道心呢、啊，给你勾起来了，给你的疑情勾起来了，让你别到那儿，别到那儿就容易见性，容易开悟，它是起这个作用。你咱们看了不明白了，咱心中心的用功方法可不是提起，是放下。你看不明白了，你放下，过一段可能就明白了。
嗯，就有的公案就是透不过，我就容易打妄想，打那个公案的妄想呗。
你打吧，你打了，你这个公案还是透不过。
嗯，还是透不过。
打打试试啊，对对对，你越打越透不过，急得你跟啥似的。所以古人就说了，看公案如狗舔热饼铛，狗舔热饼铛，我们烙饼的那个铛啊，烙饼的那个铛，就是那个一可香了。狗一看见就钻过去了，哎呀，这太香了！狗一看见就这是好东西啊，好吃的，它就要舔，它一舔就是烫住它的舌头。你闻着香，你非要摸过去，你一摸过去，你的舌头就被烫坏了。古时候禅师就这么形容的，就是挺有意思的，挺有意思的。你就是你打了妄想也白打，打了妄想它也透不过去，你不得不放下。到时候你有所体悟了，这个公案可能会自然现前。哦，原来公案是这么回事，这个公案是这么回事，这是有可能的。这个问题算是回答完了吗？
啊，明白了，我听懂。
啊、哦，好的好的，那我想问问你，你说有的公案能够透得过，能够透得过的公案是啥公案呢？你举个例子，我看看你。嗯。
老人在闭言录里面讲的有的公案。
那是老人讲了，老人讲东西一讲你就能够明白，明白了你就放下了，那不算数。你自己有没有看公案觉得就是哎，这个公案很容易契入的，有吗？
啊，
你明白这
个
公案。
曹山师傅问那个朗月当头的那个觉得。
啊，月落下相见啊。
啊，那个月落都朗月当头现在都做不到，朗月当头都做不到。
朗月当头做不到，你也不用再等到它月落了，多简单呐。他是朗月当头的时候再让他月亮下来，你现在都不没有朗月当头也省得叫你下来了，多好啊。也就是这么说吧，你现在直接都可以相见，你不肯见，不肯见就算了。
老师
月亮落了，月亮落了，不就你这样想，月亮落了不就省事了吗？不就省事了吗？你现在没有见也挺省事的，你就这么省事吧，修行就是让你省事，好吧。
老师还有个疑问，就是说大禹祖师那个解脱歌里他说过几回生几回死，自古从来皆如此，就是是会有起伏吗？就是有的时候
这个是说的是大悟还是小悟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啊，
刚一明白肯定疑，那最开始的时候有多强烈的悟就有多强烈的疑啊，后面呢再来几次，再来几次，再来几次的，这有大雾有小雾，慢慢慢慢的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前面的时候的话，这我到底的是活过来没有啊？完了，我就刚刚认错了，我就死定了，一会儿又活过来了，就是大雾小雾多少次啊？这是，这个没事，这就是几回生几回死，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应该是说这个事儿。
这个过程中好折磨人。
哎呀，那你要这么说，你不学佛的话更折磨人。咱是这样一堆人，你就是说你就是咱们这种就是不消停的人，到哪儿的话都受折磨。你与其受世间法的折磨，不如让公案让这个明心见性折磨折磨你，把你折磨死了最好，折磨死了也就没事了。还有一个几回生几回死，就这个事儿，这个事儿也是梦幻泡影。所以有的禅师他不就是你看起来有的禅师他用功啊过程中非常的曲折，很吃了很多苦，有的禅师就说没什么没事儿，因为那些再曲折他也是梦幻泡影，不值得一说。
谢谢老师，没有什么。
嗯，没事没事。哎姐啊。啥事儿。嗯，好好好，嗯，我晚上过去吧，嗯嗯嗯，好吧，我小程序上退了，好好好，行行，嗯嗯嗯，好好，嗯嗯嗯，你说，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好好好，行行，嗯嗯嗯嗯，好吧，行行，我没那么快，我们现在师兄们还在聚会，我没那么快，我可能要六点以后。嗯嗯嗯嗯嗯嗯，好，嗯嗯嗯嗯，行，没那么快，还要好几天呢。嗯嗯，对对对，嗯嗯嗯嗯嗯，好，好好，对对对对对，就刚才我姐也说她那的护工的事呢，没事你忙，嗯嗯，对对对。刚才接个电话，几回生几回死，亘古恨恒今，就是亘古亘今常如此，神偷鬼灭有多般，返本还原梅蝎子，这个梅林呀、啊、他摘的这个摘的好，这个原文是几回生几回死，亘古亘今常如此，就是说这个事儿，就是这个事儿啊，你这个对呀、啊、不对呀、啊、开悟了没有开悟啊，他要来来回回好几遍，那古时候的人都是这样来来回回的，都是就是要费点劲儿的。就是这样的，但是再费劲儿，这个东西到底是哪一个？是神头啊，还是鬼面啊？到底是怎么样啊？返本还原就知道了，根本都没啥东西。既然没啥东西，只几回生几回死，亘古亘今常如此，也是没东西，也没事儿。没蝎子就是没东西，对对对，没蝎子就是没事儿，没东西，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后面跟前面，前面说的多曲折，后面说的没有这些曲折这回事儿，就这么说的，都扫荡完了。你做梦梦的那个梦里头可曲折了，费劲渡那个大江大河，可费劲了，在里头渡还没渡过去呢，梦醒了，原来是一场梦，然后你能碰着人跟别人说你这个梦多曲折吗？没有必要嘛，醒了就是醒了，那就是个梦，再曲折它也是个梦。看看还有什么，刚才那个师兄在不
在？老师我在、
哦、好的
啊，老师，您刚才说那个哪个公案比较印象深刻？就是那个那个是谁？我忘了。先让他弟子到人家家门口去撩帘子，来回走来走去，但是也不为所动。第二天他自己去了嘛，拿几个茶杯。之后那个案子
就落了。昨天的，昨日的
。对，这个公案比较觉得这个公案挺好。嗯
啊，那这公案好也是昨日的。
嗯，昨日。
你是修了新中心的？
还没修
呢哈。
还不懂。
嗯，没事。
嗯，不过我刚才坐这儿听了这一会儿哈，我感觉就是身上就是那种轻松了一些，就那种。
学佛本来就应该是轻松的，就古时候就是说这个叫解年去缚。叫这个抽钉拔气，嗯，给你去掉枷锁的。我们在世间的枷锁已经够多了，已经沉重到我们都就是不得不怀疑我们这世间是出了啥问题了。这才来学佛的，学佛应该就是应该越修越扔开枷锁，越扔开包袱。几回生几回死，亘古亘今常如此。还有一个例子，像一个颂啊，就像是那个。碧岩录里面的那个颂就是说的是这个为君几下苍龙窟啊，有一句话叫为君几下苍龙窟，屈堪恕为君几下苍龙窟，就是为了要拿到明心见性这颗明珠啊， 他就恨不得就是要那个明珠啊一直在龙的嘴里闲着呢，但是龙在海底的深处，他为了拿到这颗龙珠他就得费劲儿，费到啥劲儿，为君几下苍龙窟，就是要拿到他又可能命都快要丢了，就这样，嗯，就可费劲儿了，最后拿到了才发现，哎呀太简单了，还拿到什么呀，本来自己一直拿着呢，拿个什么呀，太简单了，太多余。为君几下苍龙窟，拿到了发现屈啊，冤枉啊！现在我给你讲讲，我当时是咋冤枉的，我都冤枉成啥样了？这就是为君几下苍龙窟。现在一回想，一个字屈，屈就是亏呀、啊，屈原的屈，屈叹号堪数，给你讲述讲述，都屈到哪儿了吧？这就是修行人的修行经历了，那些都是屈的过程，冤枉的过程。但是不走这些冤枉路，你就不肯踏实，所以多走走冤枉路吧。数几十年来曾辛苦，为君几下苍龙窟，屈堪数明眼纳僧莫轻忽。几十年来啊，都在这儿用功啊，那古时候禅宗的那个，那就是那要几十年的，几十年来曾辛苦，为君几下苍龙窟，屈听了说了两个屈，堪数。但是虽然这么屈，你也别把这事想得这么容易啊，也别轻忽他，明眼纳僧莫轻忽。看看还有什么？
老师，那我再说，我能再跟您说说个事儿吗？
说，你不要问能不能，你就直接说。
哦，好，咱们俩之前那个上前几个月聊过一次，我说坐上这眼前这个日月山和大地尽是法身，和打心中心坐之前。看老人的那个明心对论明心见性，读一段话起一情起到极处的时候，是没有啥区别呀、啊？
没有区别，没事啊。你的微信号是多少？我看看是哪一个？你方便说吗？
我方便啊，老师，我方便。
啊，
我微信头没有名字，我跟您说句话吧，跟您说句话。
没有名字的，那就是谈的不多，就我。
是，老师给您发了。
啊，我知道了，刘师兄啊，刘师兄，我知道了，日本的、
啊、
没有区别，这个你现在觉得没有区别，一会儿到事儿上又有区别了，乃至于一坐上都互相有区别，坐上跟坐下还有区别，还早着呢。
嗯、
就是没有区别，也要修完千座。
啊，老师，我是就觉得。定力不够，特别是这个淫欲心起来的时候。
哎呀，没想到你的区别这么大呀！哎呀，你这区别也太大了，你定力不够，你说说定力不够咋回事啊？
淫欲心一起的时候就着相了，就起了。
发现了着相了就别理会，着相了也别理会，尽量的不理会他，好吧？尽量的不理会他。你是不是着了一个不能着相的相啊？
可能是老师，可能是就是这个事儿，淫心这个事儿，这个事儿透不过了。
这个事儿最后再说，什么透过透不过啊？什么透过透不过？这个事儿最后再说、
哦，
现在先不说，好吧？
那就没事了。那要不说这事儿，那就多余说，那就不说。
你想吃饭的心跟修行有关系吗？刚才那句话听到了吧？
我听到了、
哎、
我听到了、
啊、
我听
嗯，你想吃饭的心跟修行有关系吗？
有关系。
哇，那你这样的话你这修行可不好把握啊，你这到处都跟修行有关系，你能拿得住修行吗？
拿不住啊，这个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您。说没关系也不对。
哎，
说有关系也
简单点，现在你要是说都不对，我最不对，我这上来呀、啊、都已经惹祸了，都已经不对了。没事儿，你这个淫欲心的事儿，你就这样，你就吃饭，你不是饿了照吃吗？淫欲心这个事儿，别让他闯祸，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你就把他认为就这样吧，我就告诉你，他跟修心无关。但是你淫欲心重了，就会你就纵欲了，会短命，又会早死，对身体不好，对身体极其不好，好吧？
这个倒不是问题。 所以说，哎呀，没事，老师，是我多事儿，多事儿。就有的时候突然冷不丁的被这么一问，我都不知道该说啥。
啊，没事没事的，没事没事，没关系，以后慢慢想起来再回我也行，啊，不理也行，都行，你别被我吓住。
哦，那吓都吓不住，只能闭嘴。我这不知道该说啥，说有关也扎手，说无关更扎手，我也不知道该说啥。
那可不可以这样说啊？说有关也对，说无关也对呀，两个都对呀。
啊，对呀，那比我说有关和无关都行。我就是
都对，他怎么还会困扰你啊？他还有什么困扰你的呀？他没什么困扰你的呀，应该。
啊，说有关说无关都扎手。我刚才我就没说话，
等到都不扎手的时候就没事了，都是不扎手的。
啊，都是不扎手，那也
就这么说吧，你没有手就没事了，谁让你有个手了，你有个手扎死你，你没手就没事了啊。
总是着不是着这个就是着那个。
你看那个心心铭里面，心心铭里面说了一句话，心心铭里面说的是有即是无，无即是有，听说过这句话没有？有即是无，这个桌子，这个桌子，眼瞅着这个桌子，你摸着它是这个坚固的，但是这个桌子当体就是空的。
啊，这个
你知道不知道
这个？这个
桌子当体就是有就是无，无就是有，若不如是，必不虚守。就是你要是不理解这个，那你就不要守一个什么东西，你守个什么东西都是守的不对，都是肯定是守错了。若不如是，必不虚守，肯定不要守，你守啥都守错了。你要守个清净，
是我多事儿，是我多事儿、这个，你心里事儿本身就是个多事儿。
不多事儿就是修行，提醒自己不多事儿就是修行，这就是修行。提醒自己不多事儿，这是修行。打坐是辅助你，就是提醒自己不多事儿的。你打坐打多了，你就容易发觉自己又多事儿了，而再提醒自己别多事儿。提醒自己不多事儿是正修行，打坐是辅助这个的。
我说我现在就是在群里看，有的时候师兄讨论或者跟您说话什么的，我就您问完我也不敢张嘴。就是像刚才说的，又着个抓手的像。
那就这样，你别当是我问，当是你自己问你自己，或者你就是你自己问其他一个人答，可以这样，没事。哎呀，反正是你在千座内多多少少都是有一些心虚的，他多多少少都是有一些不安的。千座过后，他多多少少都有那种赖皮劲儿，你咋弄他都能够赖皮的过来，就是这样的，就是那种做贼心虚的那个劲儿，千座内就是多一点，没事，别搭理他。
哦，好。
嗯，我们这儿也没有错，你别以为我们这儿有个对，我们这儿也没有个对。
啊，是的，那倒是。有的时候碰到庙里和尚，他问我话，我就能把我噎住，一噎就噎好久。
哎，我认为那个噎住就是一种回答，咋是一种噎住呢？你别以为一定要答出来个什么，一定要答出来个什么，那属于启用，就像正题启用的启用一样。如何是佛？这个花药篮儿，这个吃茶去，庭前百字树，那是各自的用处，它的可能是它的启用，它启用不同。还有如何是佛，他打你一下，那是它的用，每个禅师的各自的用不同，它这个用都是方便用，都是它的那个就是你随手拈来的。所以你就是这么说吧，你噎住了，你被噎住了也是这个用。人家问你如何是佛，你说哎呀，我被你噎住了，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回答。
他总是逼我道，一直不给我余地，让我道，我就也不知道能说啥。
那你慢慢的嘛，你慢慢的就这么说吧，道出来一个什么呢？能有个什么东西道出来吗？道出来一个什么东西就对吗？
哎，这个有的面对和老师好，还是心虚，还得打坐，还得把千座好好打。
千座好好打是好好打，但是你要知道倒出来一个什么都是错，都是辜负了祝福。有个另外一个东西可倒吗？还倒什么倒啊？老想有另外一个东西倒，倒啥都是错的。所以到了赵州那儿也只好左右敷衍。哎呀，算了，我们喝茶去吧。
张嘴就会有尾巴，就会被抓住。
那张嘴有尾巴，他问了不就是尾巴吗？他问了你就该打他。这是他的尾巴，
那下次咬他一口。
哎呀， 等到下次你想咬他，你还没张口呢，他先张口咬你了，他才不让你倒呢，那时候你咋办？你看你要鬼家活计事儿就多，他有一个定式，非要给他破了这个定式不可。你想要咬他，他你见面他也不让你倒，他张口先咬你，你又完了。
确实是，好吧。
你别想着去对策，就直心吧，没事没事的，没什么会不会的。
那老师因为平常有的时候会加坐，所以说按照我有的时候也会听齐老师的那个就是分享，那只要说算上加坐，只要坐够1000坐就算了，还是说一定要1000天？
在我们这边基本上都是一定要1000天。有一种情况就例外了，是啥呢？癌症病人快死了，他想着赶紧打完，他怕他打不完死，这种情况下就给他可以算加坐，可以算。其他情况下的话，何必赶着去做完它？让你快点死，你肯定不愿意，所以也别快点做完它。人生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儿，那么急着做完它干啥？不耽误啥的。嗯。
就加坐就不算。好，谢谢您，不能太耽误太多事。
啊、对对对，
谢谢您。
没事的，我们的时间就是用来耽误的，你还有啥问题都可以问。
别的师兄还有得有问题吗？好多人呢，也不光我一个人。
这些人都是吃瓜的，没啥问题。
我就一口气把这段时间的问题都向您请教完了，因为有时差。
我谈不上请教，交流交流。
嗯，好。那我闭麦了。
好的好的，嗯嗯嗯
嗯。
嗯，我就是他微信上我一看，只要联系的我一般就不删除那个记录，前后一看我就知道了。有各地的都有。
日本人吗？还是咱们中国人在？
不知道，不管是哪儿的人都应该解脱。嗯。现在我们新中心法在海外也挺多的。嗯。但是可能是中国人多一些。嗯。还有一个语言的关系。嗯。
很多人认为修行的话就不能用淫欲心，可能在这样卡住。
这么说吧，淫欲心它不耽误你的修行，肯定你要修行了，肯定能达到这一点，太简单了，对于新中心来说太简单了。以前的时候那可不一样，那淫欲心引起的事儿太大了，鸡飞狗跳，离婚什么出人命的都有，现在它不会让你闯祸，至少能够到这儿，它不耽误你。后面的再说了。
原来老师说，如果有淫欲心不动，
出
海底轮，我为什么跟我说
他说就。哎，所以说啊，要是在这些事上呢，练身体的人，他们对这个忌讳的厉害，他们想要断掉它，是他们忌讳，他们在忌讳的厉害，不能有淫欲心，吃饭要怎么吃，这个什么东西忌讳，什么东西要怎么样，他们的忌讳比我们的忌讳多，因为他们要练身体，要练出来一个相。解脱相是无相，连一个清净相也没有，没有清净相呢，自然也懒得去污垢了，是这样出的淫欲心，并不是说的是就是我要断掉它，然后留一个清净，不是那样的。你只要有个清净在，你那个淫欲心迟早要翻腾的，没有那个对于清净的抉择，慢慢的也就没有那个淫欲了。它两个都就是两个东西是一回事儿，
分别了，
两个东西是一回事儿。嗯，对，有一个师兄说了，淫欲心这些东西对治是对治不完的，你总想用一个东西去对治它。
对对对，很多人都是这样想，
就
是难的。
啊，你就是对治它的话，当你有精力、有体力的时候，有心力的时候，你就能够占上风，就是你胜了，他败了。但是有的时候你就是一松懈了，他又胜了，就是敌我双方打仗，哪有常胜将军呢？没有。我们的修行方法就是说的，就是再打你这个有个东西嘛，就是敌人侵入到你了，你侵入到你这啥也没有，你这是空的，他敌人侵犯你干什么呀？他侵犯你没有一点用处，他侵犯你干啥？他侵犯你几次，他从你这也捞不着什么东西，他自然就不来了。贼入空室，贼他想偷你东西，他进来这屋里啥也没有，没有几次他再来几次，时间长了他就不来了。抡剑掷虚空，就是那个剑把它扔出去了，它要扎住谁就麻烦了。但是它扔出去的，就是扔到空中了，扔到空中它能扎住谁呀、啊？是这样的。
像妄念一样，就是越对治越怎么样，就是没了就没了，这个
对治不对治都不妨碍，也不一定是越对治越怎么样，就是你去对治它，对治是没有头的。元音老人说过，就是我们心中心法也做对治的功夫，但是你不能总是对治它，你总是对治它就落下乘啊。总是你看我们现在过了千座，好多师兄就还是在对峙上，我的心啊就是还是乱呐、啊，有的时候还是就是随着境界跑看不住，就是修完千座的师兄就很多见解就停留在这儿，他就是总觉得有个东西可对峙，他就一直要对这个东西，对这个东西一直这样一直这样就错了，
这还是老师说的，
实际上是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就这样来的。就是就算是这个淫欲心很重很重了，你就是如果见性了，就对于见性人来说的话，就是说的是见性人这个就是纵有淫欲不能为害。啊，你说没事儿。
那个就是性
子
不好，腰子不好，然后就比较厉害，做十分钟腰就受不了。
你那个能不能靠腰啊？腰靠住，你看行不行？第一个是腰靠住，第二个就是实际上盘腿坐啊，就是单盘、双盘、散盘对腰它是有好处的。但是你实在觉得不行的话，你也可以就坐那个低凳子，两腿交叉着地，这样两腿交叉着地也可以。但是因为
坐着一会儿哈，
腰可以靠着。你看看第一个方法首选的是腰靠，腰背后这个地方靠着点，就是这个，就是腰眼这个地方上啊，你找个垫子啊给它靠，可以靠。但是你注意，你别靠背，靠背时间长了会吐血，对身体不好。就是背，你别靠墙，别都这样靠。但是你的腰靠住它，啊，腰靠住它，靠个靠垫儿啊，靠垫靠住它。你腰不使劲儿啊，腰不使劲儿啊，就是哎，对，你看这样一靠就稳当了。嗯、啊，看看这个方法行不行？如果实在不行，你就坐那个凳子，然后两腿交叉着地，嗯。我们心中心的师兄有好多腰间盘突出啊，或者出车祸的这些的，他们就是也修过来了，也修过来了。
我都有
腰间盘突出啊，或者是骨质增生啊那一类的。嗯，我也是，我现在。
我也是。
现在的人呐、啊，反正是颈椎出问题的也不少。对，其实。坐不住，你在我们这儿坐，你就不用坐住，你就走走也可以。但是你要是打坐的时候，就是后面靠着点。后面靠着一点，这个是最好的。如果这样也不行，就那样。如果那样也不行，都不行的话，那就没有什么要求和姿势的要求了。到时候就是结印跟持咒，你把这个做好也行。但是从经验上来说，就是好多这种腰间盘突出啊，还有腰间椎什么骨质增生的那些的，出车祸的这些的，好像最后他们都没事，反倒那个对于那个还好一些，还好了一点一些。
然后那个
先生，
你像我们打的都三点多都起来了，每天都是这三年都每天都三点多定了。
你家里的事儿还不够，你家里的事儿把你逼急了，你就一狠心就做完了。
你跟春末一样，你听着。
你要是没有决心，你就先修六字明，每天一个小时，而且它对身体也有调理作用。嗯，
我先修六字明吧。
就是在这个时间上
也是啊，对对对，一般早上修好啊，早上修了就没事了，一天想干啥就干啥了。心中心啊，打一坐相当于睡眠六个小时。
嗯，
要不然你看这些修完了的都活蹦乱跳的，也没死啊。嗯，都活蹦乱跳的，不光活蹦了，还有好多呢。别的都不说了，但说多了不大好，好像在吹牛一样，不多说了。你看这些修完的都活蹦乱跳的，也挺正常的。现在是世间法把咱弄的身体都受不了了。打坐是一种休息呢，时间长了，刚开始要受点罪，时间长了，那就是一种休息。
我的中共江湖时代的人呢。
可以啊，躺着也可以啊。
我们这些师兄啊，好多在床上坐着的，在床上可以坐，早上起来了，先在床上就一坐起来先修，很多很多。就是你注意，别直接躺倒睡觉就行。我呢，有的时候困，我不敢在床上坐，怕睡过去，我就坐在地上铺个垫子。这样的话，我就是一栽倒，我会摔下去，就不会那个了。我是在地上坐的多，就是地上铺个坐垫那样。在床上修的很多师兄啊，早上起来就是睡足了，早上起来就坐了，坐完了他再干该干什么干什么都不耽误。
我开始我跟你说吧，我就整理我们学堂的资料。我一开始我也是，哎呀，我说要是过两个小时啊，可能我会腰疼。但是基本上
你怎么
没
事？
没
事，慢慢过来啊。你
走的慢慢一点，
慢慢就把你
过来了。就是关键是你自己的心里，
你等着
你别哎呀，太疼了。你越是这样纠结，
你哪一块都是一些刺痛，哪你身上动作都越多。
啊，
你
忘了？
你给我打输一两个。我打这些啥抓汗，我不会硬，现在做饭呢。我打了硬以后，我的手都直了，都是筷子筷子都不会拿，我天天都筷子都不会拿。
我也是，勺拿握不住勺。
才打的时候吧，
我
才打的时候，
我
打的时候，
对，
打第一嘛，
对，啊，就是打百座的时候，我大概的印象。
从来有打过，有什么
受不了，
你这个又是受过伤吗？
不知道为啥的，前一段时间就是玩扭，然后再想扭家
那一般来说不影响。一般来说不影响，你反正你上座了，不光是因为这，他那个手疼跟这些没有关系，那个手疼没有不好说原因，该疼就疼了，疼是消胀，胀消则会开。
嗯，我们都是老娘的。
其实我们生活中不光有这，我们生活中的顾虑多了，顾虑都很大，把我们都压得都不行了，所以才来学佛的。其实这些顾虑都是多余的顾虑，你去做了你就知道了，都是多余的顾虑。但是你实在担心，你就先修六字明，修六字明也别间断，先修一个月到三个月试试。我那个时候手，我跟老师说我的手可硬啊，我都可严肃了，跟老师说，老师还不是老师还哄我，老师说女的手硬好，就现在打了千座了，你都不哄这样了，打了千座不这样，我都说我手硬，老师还哄我，就是说哎呀女的手硬好，我心说这个话，我心里头那时候学佛学的很舒畅，我心说这个话跟修行无关啊，但是老师这么哄了还是很开心啊，没得别担心。后来就是经历了，就是见了很多人，因为齐老师每一次去深圳我们都见，就是那个时候都见了好多好多师兄，就发现了其实只要五指健全，他跟你手粗短硬都没有关系，你放松都能结上。五指健全，手那个没有受过那种肌腱的伤啊什么，有的受了伤了不大容易，但是也能结上，它就是根据骨关节设计的，只要五指健全都能结上。
很多人结手印啊疼啊，问我你疼不疼，我说我倒没问题，他说可能是你的手长，可能是手指
疼。手疼不疼这个事儿不好说，有的人得短就是他不好说，就是什么时候疼什么时候不疼，为什么他疼为什么他不疼不好说。总而言之，对于手疼的人，就是疼是消胀，胀消的会开。你正在坐上结着手印的，手疼千万别躲开，把那个手印散开去躲那个疼，那个疼是好事。
我印象知道。
对，是的。
我这个
你这不是，你到时候做你就知道，不是这种疼。你放松了以后你就做你就知道了，到时候修一个半小时才疼，修了一个小时以后才疼。
对，
我那时候疼的时候疼哭了，我一边做一边哭啊，那都疼了，那都可疼了。后面的话就疼了，习惯了，疼着可痛快。
我拿着不弄啊。
还没有讲你刀针打你的指甲血，
差不多就那样。
这点血扎入就血了。
十指连心，就通过这些素就直接调你的心了，不讲道理，是这样的。
这不是聊聊那个酒厂的，你都顶下来了，你检查啥顶下来呀？
不能都顶下来，哪原因大？
讲的那时候比俺那让的多，
你那时候让不？俺本来说
国际就看着这个东西吧，然后一张都看了，我那都软了，这个都给软了好。
放松放松。放松。
你那玩意像我老是都不影响。
没事儿没事儿，不影响，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关系，有事儿了我会说的。没事儿。
嗯，他以前咱大部分主体嘛，但他得吃饭，有个反正好的吧。
这做两小时吗？
你要是修心中心，就一开始就做两小时，你别练，你就是练。刚开始做半个小时，我再慢慢加成两个小时，你就做两小时，死活不下来。嗯，就这样就做成了，就这样。
我都没修六十年，我就直接开始修这个。我觉得修六十年耽误时间，我一下子都开始做这个。
很多人都是
你就死活不下来。
哎呀，那就过去了，过去了。
手疼。到时候手疼啊，你到时候是真手疼了。手疼完了以后，疼的你下作累的，懒得打妄想了。什么？你对他做的懒得计较了，妄想直接就是这么没的。你去打那个妄想，累得慌，没必要。跟着妄想跑才累。
我这个没想起，到第二天就跑。我不要
定个闹钟，
定个闹钟没到时间就继续念咒，念咒，念咒，念到时间到，就赖，就赖，你就赖在座上，没到时间不下来就完事儿了。
大伯，这我不关心他能咋，一凑着我俩大伯了后，以前还不给我说说，然后就是，现在是只要是一大伯直接就给我发文就能咋，我话都不给我讲，我现在习惯了。嗯，
啥
习惯啥
的。张瑞达，好的，今天打走了个手机管了，班级。
我这飞行模式吧，我就是飞行模式。
哎呀，我有段时间就不知道怎么老师。哎呀，我老是执着那个想法，就想，哎呀，我今天要是修不了解我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做了。我说这要是这。修不到，就像佛菩萨说的什么入胎不明呀、啊，又是堕胎不明，出胎不明，修不到那个境界怎么办呢？哎，就困扰了我一个星期。后来也是，当年在群里跟大家回答那问题，就是您一直想着怎么精进啊，怎么，其实这也是一个妄想，是不是？
是，当然是妄想，当然是妄想。
嗯，后来啊，过去了一个星期就。不再想这个事情，大概就每天该做啥做啥吧。
其实啊，解脱这个事是本来解脱，现在是我们自己负了自己，我们多余负了自己，我们这误会，因为我们的误会把自己给缚住了，这缚成了六道轮回，跟真的似的，你我他众生山河大地的这就来了，实际上这都是一场误会，把这个误会解除了就好，本来解脱，所以这个事就没有负担。包括那个入胎之谜、隔音之谜，是从我们的修行力量上都可能是都达不到八地菩萨，都有入胎之谜的这个嫌疑，都有这个入胎。但是入胎之谜也是一场梦幻泡影，也是一场梦幻泡影。就像是这么说吧，有一出戏，佛演的是觉悟者，你演的是那个迷的，你演的可像了。我说你是装的，你是演的，你就说你不是装的，你就演的特别像，你死活不承认，这就是你的演呢、啊，就你演的，这还是一场戏。所以说隔音之谜，出胎入胎的隔音之谜那个也没事儿，也没事儿，因为迷和不迷本来就是虚妄的，本来都是戏，本来就是一场戏。
但是也知道是一场戏，我就觉得是一场戏，不想再来演了，反正是就觉得啊，这今生一定要解脱，就那段时间我觉得就执着了。
没事没事，你就是像这种的，你卡着的，你也可以问一问，万一问了能够解决问题了，你就早点放下，打坐轻松点儿。如果是你，当然了，有的人死扛着，我就不问也能过去。你有什么也可以问，直说了之后，也许万一能早点解决了，你这个问题就不是什么事儿了。
后来我就看你其他师兄就问的其他的问题，你那一句话就一讲，
那个话经常用来心中心，用来鼓励这个用功的。心中心的用功是这么用功的。对于真的修心中心的人来说，他老是担心自己不精进，老是担心自己不用功，就这么说：起念欲精进，是妄非精进。若能心不妄，精进无有涯。
我就是这样，老是做觉得不精进。我姐也是，觉得呀，我不精进，就
那就是妄，你以为那是精进，那实际上是打妄想。
对，实际上是妄念。
嗯，对对。
后来郭老师一说我就知道了，该干每天该干啥干啥，就是你就是你前天是没事找事，其实都是咱自己没事找事。
说得好，
现在都是自己没事找事。
刚才不是说了吗？跟那个师兄说了吗？发现自己找事了，提醒自己呀，怎么又找事了？别找事，这是用功。
就是自己找事。后来我就知道了，我说别自己找事了，就找了一个星期。哎呀，都找了一个星期，但是你找事那个时候可不舒服了。
不会的，还会来来回回，这都正常的。
嗯，就找了一个星期，
都是戏精。
现在们自己。
有道理，是的，是的，
是不是？你也想那么多啊？我不精进了，我怎么也该想那么多，就是觉得束缚。
有一句话叫这个，就是什么什么闲猪游鱼不顾，就是你就直奔着那个猪去，这些别的东西的话都忽略它，都忽略它，游鱼不顾，好像是什么什么闲猪，龙闲宝珠游鱼不顾。
你一会儿跟我们这个节目有，我想给你先对一下。
可以，可以的，要的，可以的，可以的，要对的。
大概说一下。
对一下吧，对一下，放心，对一下，放心。我教他，因为他的那个手是特殊的，到时候我教他，我跟他对。对了，他就安心了。有。
我有事情。
有的，对，龙涎海珠，鱿鱼不顾。
我有时候用郭老师，我就觉得有时候就像您说的这个什么妄想，比如说就看到地上的蚂蚁啊，或者是干嘛了，或者就是看到那些虫子呀、什么的，哎呀，我就觉得很苦呀，这怎么样啊？这沦为的畜生道啊，啥时候能解脱？然后就心里面觉得，哎呀，阿弥陀佛，然后就帮他们去念一下，就经常就是看到什么动物都会牵动到我的心，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那就这样吧，牵动过去就过去吧，牵动就让它过去吧。
慈悲心是不是也是挂碍？
那就不叫慈悲心了，那叫爱见心，升起了爱见。慈悲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就这么说吧，他先慈悲你，他什么手段都可以用。那慈悲就饥来吃饭困来眠也是慈悲。你不是那个他们，我看到我的微信签名上呢，就是那一句话嘛，吃不得有无而生大悲心。那个是楞伽经里的话，当时干活干那个楞伽经，一直在干这个活，所以当时用了这个签名啊什么的，一直在干，智不得有无而生大悲心，就是这个地方连智，你只说有智也不对，说无智也不对，无智不是傻子了吗？说有智，有个智立了一个东西了，那个东西反成障碍，那是无明，所以说智不得有无而生大悲心，那你说这个大悲心是有啊还是无啊？当然不是在有无里啊，这才叫佛的慈悲心。我们说的那个慈悲心一般都是爱见心，对于他有一种纠结，有一种爱见，强烈的想需要他怎么样，那是属于爱见，不可以有爱见心的，或者是就是理智点吧，就是这样的。那不是慈悲。
一种担心对他也没啥用。
对，说得好。当时在干活，在干活，得提醒干活。他那个这一句话在楞伽经里刚开始的时候出现的频率很高。那个大慧菩萨，对对对，大慧菩萨问的时候，大慧菩萨是个明白人，他问的问题就是刁钻啊。阿难就不一样，阿难问问题前就是先给来一些什么东西，这个就是我们惭愧呀、什么什么的，然后问是不是这呀，是不是那呀？大慧问问题就不是。就是你说不生不灭，那外道也说有一个永恒的东西，你这个不生不灭跟外道的永恒的东西有什么区别啊？
大辉问的问题就像是可要挨揍的那一种。对对对对对，嗯，他心里头有底儿的很，嗯，你看他刚开始的诵智不得有物而生大悲心，所以楞严经跟楞伽经完全不同的效果。智不得有物而生大悲心。阿难问个问题，叩首垂泪啊，然后就是有很多的加戏，然后才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嗯，说的时候都是试探性的，看着佛的眼说话。你看是不是这儿不在那心内，那在不在身内，在不在身外呀？啊，就是这样的。嗯，那个不执着，这可是你说的不执着，佛说的不执着。我跟着你学习，是你说的不执着。那个不执着的地方，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心啊？看到了就过去吧，看到了就过去。实际上呢，你觉得他受束缚了，你这里还有一个解脱啊什么的。这还是一种束缚，你被解脱束缚了，你就正落到解脱深坑里了。
对对对对，是是是，郭老师，我就是，所以说我就想问一下，因为有时候就有的人就是看到一个蚂蚁啊什么的，觉得呀，它一场大雨过来，然后它就给它飘起来了什么的。
那天人看我们几乎也是这样的，天人的身躯非常非常的庞，他看我们也是这样的，差不多。我们的这些事儿，在天人来看，就像是蚂蚁的事儿一样。对，成大事了。
嗯，你说了这个被解脱束缚
了啊？对啊，被解脱束缚了。他们多苦，我们要离苦得乐，好激动，好激动的什么的，落到解脱深坑里了，有个解脱可得。嗯，
对
啊，对对对对对对，
没有，其实没有众生可度，完全是你自己要解脱了，其实都解脱了。
嗯，
是不是这样？
那你猜一猜解脱是什么样啊？你要是自己知道解脱，知道的咋样了？
关键是不知道。但是就是我那学医的老师就说了，就是说你检查你修行有没有进步呀，去检查你的烦恼是不是一天比一天少。
这个肯定会少的，这个没得说。但是现在既然修心中心了，不能光这个，不能光这个，绝对是少。你修心中心一天比一天烦恼少，而且少的还快，别的法门还很难。这个是肯定的，但是你虽然少还是有啊，怎么办呀？
嗯，就是掉那个解脱深坑里了，就觉得就那个求解脱那个心呐、啊，就特别强烈的那种。
要是心特别强烈，你还是加坐，把那个劲儿都用在加坐上。加坐下来了就哎呀，就忘了他了，就是蚂蚁也不记得了什么什么的。当然了，有机会救也好。所以我就说，你就是升起来的那个心也没事，过去了就过去了，都没事。不是有一个故事吗？这个故事还是以前沈红爱讲的呢。沈红爱讲的就是，那比丘在树林里面走，碰到一具尸体，啊，就是跨过去还是埋了他？跨过去的是智慧，埋了他的是慈悲，你咋说都好听。嗯，解脱这个事儿就是要先明心见性，明心见性才能解脱。所以这些都是细节的问题，到底啥是咱的心啊？啥是咱的性啊？啊、哦，这个是。
都说对镜练心，其实我一到镜，我就心啥都动，就跟着都跑。
我都看着你不像，你跟着跑，你还一天打那么多坐。发现了，尽量的能不跟着他跑就不跟着他跑吧，先这样。但是这个不是修行的终点。修行的终极不是说的我的心不随着境跑了，我修行成功了，果地佛了，绝不是这样。果地佛这所有的境都是朋友，跑和不跑那是两种朋友，是这样的。
我以前都不稳，我说老是不稳，这没力量，我说老是有境了，我就跟着跑了。你说你现在还达不到那种最近练心的程度呢？我好像说
那也比以前强多了，应该比以前还是强多了。心不要跟着境界跑，这个事儿不可以追求效果的。你一追求效果，你就跟着心不随境界跑，这个玩意儿跑了，这是不能追求效果的。你就只管不搭理，只管不理会就行了，不能再起得失心呐、害怕呀、计较啊什么的。那你就跟着那个，就是刚才说解脱深坑，跟着那个不跟着境界跑，跟着这个道理跑了。
啊，这就是过去就过去了，对吧？不要再想。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的。
这段时间就是。上这个做了百座，然后就开始打千座，过了一个月，这个时候就是这个解脱深坑，我觉得慢慢自己好一点。
就这么说吧，就像你们似的，碰到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是关照啊， 关照这个事儿，你就说你打了百座有变化没有？有变化没有？那个变化是啥？
嗯，
变化就是怎么样叫烦恼少了？就是那不是事儿了呗，遇到事儿不是事儿了呗，或者是比以前要轻松多了，遇到事儿的时候就能轻松了。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关照，只要你能够达到这个目的，你把这个目的加深，这就是关照。所以说百座内就先不管，先修，把百座修完，百座修完了你有什么效果，你看看跟没修百座有什么效果，把这个效果加深就是关照，没啥的。至于你用什么方法，我看都可以。应该先解脱再明心见性吧。明心见性以后还有习气啊什么的。先解脱再明，都解脱了还有什么心可见，还有什么性可见呀。还有一个解脱这个词儿啊，解脱这个词儿啊是咱们的通常用法。它不是那么接着要对照的，它不是那么就是很严格的要对照的，比如说初地、二地、三地啊，藏通别圆呢、啊，它不是这么接的对照的。解脱就是一个通俗的说法。
那我给他开解说啊，哎，
解脱是针对着轮回说的。
我是这些，要长篇工我也
不服吧，没事没事。本来解脱，然后再明心见性啊，他认为解脱是本来解脱。本来解脱，那你明心见性是再是怎么个再法啊？再见的这个再是怎么个再法呢？本来解脱是果地上的说法了，是果地上的说法了。他的意思是解脱了，还有心明，还有性见，有心可明。
自己唱戏，真的。然后那些那个戏精，然后那今天跟郭老师听着的，以前就是也知道了什么就是戏精啊，然后自己唱戏啊什么什么，今天觉得这个东西好有点醍醐灌顶的这种，就是你跳那个解脱深坑的，
回去又不一样了，这都来回要折腾了，没事你别在意，咱说完了哪儿说哪儿了。回去了碰到问题了，可能想想这个有时候的回答会有用，你不用留住它，咱不要这个收获，不要这些东西，轻轻松松的走了，回去都忘了，到时候你该想起来的时候自然会想起来的。好事啊，记性不好是好事，记性好了的，我到时候他说他记性好，我也说是好事，都好都好，没一个不好。
都不是寂静，是自己的这个心，然后自己去演戏。你说你看到蚂蚁，它爱你啥似的，是吧？
就想弄死它。
不，我不是想弄死它，我就觉得它苦，就是那种感觉，知道吧？就希望它，然后就
那你看着它苦，我看着它掏了还管好。
那就得你，那就得你先解脱啊！你不解脱，它怎么解脱呀？啊，梅师兄，嗯，他没有问题。啊，师兄好，师兄好，嗯嗯嗯，啊，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嗯嗯嗯嗯，师兄好，师兄好，嗯，他说啥？嗯嗯，啊，好好好，嗯嗯，没事吧？没事，就是，嗯嗯嗯，好的。
那好吧，拜拜。啊，没有。
嗯。他气色看起来还挺好的，啊，是气色看起来还挺好的，嗯嗯嗯，啊，对对对，嗯嗯嗯嗯，啊，别多事儿，别多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嗯，别多事儿啊，嗯，没事儿，嗯嗯嗯嗯。他去开车呢，开车呢。嗯嗯。哎。
还十几块钱，真的，那个什么都觉得，我那个打印，
耳根圆通章啊，一共有25圆通章，25圆通章就是25个，就是都可以入道，都可以圆通。大势至菩萨他主要是从耳根入的，念佛圆通章啊，大势至菩萨是念佛圆通。
露水柳纹，
纪念香气，
还有就是他有这个，就是露水的纪念纹，是吧？露水，他说眼，我念，我说眼睛，我说眼睛，有这个很多人。
他是念佛的，他是说的是强调的是念佛。
他强调，
啊，对对对。
他这个 他这个有也有灵管，我看真的有。
嗯嗯嗯。
又跟他说，跟自己朋友说，你看，死了香火啊，还有说的就是说了很多，雨水火风，还是说的那
东西。雨水火风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这个世界上的法，你给它分类，就像我们人，你可以分成小孩跟老年人和青年人，你也可以分成男女，你也分成好坏，它有好多种分法。
对对。
雨水火风是一种分法。
他就是说一说他，你看他再去讲究，按说来讲，他刚才
不是
说你说你
脸受折了，
如果你
一讲懂，然后是估计受不了。
你吃
没有事，
没有啥受不了的，是你自己觉得受不了。你没没没，
现在疼
啊？疼啥呀？那
都是小炸，
痛都是小那个炸
的。
嗯，
吃着火，你不是你刚刚点的啥？
不是他咋长了，我也没感觉。
有啥？
你看那个蚂蚁在地上跑，它死了你也觉得也没事儿。那就是如果是就是这么说吧，说的难听点，你挂碍的人死了能不能没有事儿？
是呀、
啊。要是能那当然最好。
反正做不到，我觉得。
但是也不是让咱变成草木，不是的，也不是变成草木，不是变成那种无情啊，也不是无情。所以说佛教说慈悲嘛，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就是不管跟我认识不认识的都是慈的啊。
归缘的缘就是缘分的缘。
对对对对对，因缘有深有浅呀、啊。
嗯，能跟郭老师见面还是有缘分。
忘了他没事儿。同体大悲就是咱们是同一个，不是两个，是这样的大悲，不是说的我高高在上怜悯你，不是这个，同体大悲，咱们是同一个
一体的
啊，同体嘛，
万物一体。
对，万物一体的体是什么呀？这就是我们说的明心见性的明心和见性。
就是那个体，就是说这个，其实就是那个佛性。
对对，是的，是的，
是吧？嗯，就像这个庄子说的那个万物其一，是不是？是那个东西吗？万物
就那个一定
那是他们摸索的那个东西，他们摸索的那个东西还是含糊。佛教讲的跟他们不完全一样。嗯，从我们学佛的角度来说，佛教讲的是最清晰的、最明白的。嗯，他们主要是在用上，你应该怎么用它？比如说庄子的用就是无为吧。他太太死了，他觉得是个好事，盆古而歌。嗯，但是这孔子可不是啊，孔子就是有为啊，有为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嗯，他们主要是在怎么用上，我们是体啊，至于怎么用都是好用，怎么用也不妨碍另外一种用，无为跟有为从来不会打架。
就像这王阳明说的这个，无善无恶心之体，这个体也是说是咱的自性，这个佛性。
那要看王阳明自己承认不承认了，他好像不这么说，但是他说的很类似，啊、哦，对对对。
他没有直接指出这个道，指出这个佛性。
他没有指出这个佛的，应该这么说。他虽然说心之体，但是这么说吧，如果从我的理解上，他还在善恶里，要不然他不会用无恶无善。
嗯，
他还是在善，他就是还是就是说要用的时候要注意哪个是善，哪个是恶。我觉得他还是要用的，他就是王阳明，他用来做的事儿还是用来治世的，
就是他主要是强调这个明心，什么样的明心？
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明心？他还是要强调明心以后好治世，嗯，还是强调这一个。我觉得他是这一点。
你看，除了是佛物嘛？
嗯。按照佛法来讲的话，不是光善恶，还有一种不善不恶，它也是业。业分三种，一种善业，一种恶业，还有一种是无忌业。无忌业它是不是善也不是恶。
嗯，
就现在这坐着啥也没干啥也没想，这属于无忌业。
嗯，王阳明好啊，王阳明主要是我们现在习近平主席就是提倡的，他提倡主要是叫知行合一。
嗯，
知道了
良知。
哎，对，王阳明他的父亲叫王华，是当时的一个状元，就是宰相。后来王阳明成事，当时他也是他入道的时候啊，王阳明入道的时候，当时这个老者80岁了，这个迷入不了道。王阳明很不生气啊，然后60年以后我们俩在这个地方还能见面。
总体是咱们都是一体的，
还
对呀、啊，佛性是一体的，咱们都是一体。对对对对对啊，不是二的，不是听说过不二法门吗？同体就是不二的意思。
没信学嘛，不信佛你知道的。他为什么？最后王阳明到最后留了一句话，叫什么话？你知道？五心光明亦不可言。他最爱最后爱说一句话：常快活是真功夫。这是王明最后的，这个我他看到的常快活的真功夫，你快活吗？就这样问你快活吗？只有你在，我就别人问我你快活吗？现在就我从郭老师这之后我就快活，怎么快活？就我躺那一坐，六字大明咒一念就快活。谁要什么叫快活？这叫快活，是吧？什么叫快活？你告诉我是哪？任何。每个人明心平的是吧，哎他学的他实际上他没有深入。中国的文字啊，包括就是佛儒道的那个三教，他不二法门，什么叫不二法？当然他不能，他只是庄子，他只是孔子他们哲学，包括孔子那再说他们就知道。他百家争鸣的时候，为什么孔子周游列国去见老子的时候，为什么老子就写的道德经里面我们有。他也是都是一样，不二法门都是一样的。
虽然是不一样的，就是这个一样，细致上来说还是各不一样吧。要不然佛他会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上面就是有一个佛是吧？这个也有也有说法，他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有个清红的。当时我查了一个，当时我叫我是什么年代的？那佛。有当时佛祖去听这个，他的他是在这个我现在记不清了，他就在印度的一个城市，他那个村庄我记起，当时有一首诗，就是
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嗯嗯，没事了就解散，不是我说网上的，网上的，各位师兄再见。
嗯。